Say you want someone, say you want someone, said you want someone.
Say you want someone, I think I got mixed personalities. This bitch switched up my whole mentality. This girl, she got mixed personalities. One day she's happy, then she mad at me.
Say you want someone that'll love you, someone who can please you, someone who can kiss on and rob you. Fuck you like this, fuck you like that.
Oh, now nah, I got mixed personalities. She got me stressing, singing melodies. But I swear I catch a felony.
Oh, Penelope.
Say you want someone.
Say you want someone.
好嘞，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我的，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对，那个非常开心以这种方式跟你再见面了，估计要不然我也约不到你。
我去，
那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对，要用真名吗？
随便。
对对对，我是那个王帅，对，现在在做这个区块链相关的这个创业。对，
哦，不介绍你的这个创业项目的名字吗？
这还可以打广告的吗？没啥可介绍的。对，大家，
那做不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一提区块链的话，就是很多人比较反感，所以呢，你比如说，如果你说我是做区块链媒体的，可能大家还可以，
那不是更反感吗？对，黑搞媒体，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对，其实做了个区块链媒体，然后当时想做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行业里大多数媒体都不靠谱，而且大多数媒体都是为了这个写稿啊，要额度啊，然后或者说是就是反着做一些不好的事儿吧，然后喊就是喊单拉盘啊，然后而且就算有一些就是道德水平比较高的媒体，它的自身的能力也不足。对，其实跟传统的就起码跟科技行业或者跟这个金融行业的媒体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然后觉得这个行业缺少一些专业的行业媒体，所以我们就来做。对，公司就是项目叫区块律动。对，如果大家有
block beats，
对，有炒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没有炒币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炒。
应该是国内区块链专业媒体的，我觉得是第一名。
我靠，你别这样。
虽然我没有股份，但是我觉得是第一名。
精神股东，精神股东。
那个，我先就是介绍一下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我一般都会介绍一下跟嘉宾怎么认识的。然后我们俩认识比较神奇，就是当时我也是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当时在做孵化，然后当时就很巧，我记得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在出现这篇文章之前，就像你说的，我觉得整个行业都没有，就是中立的、专业的，甚至都不用专业，就是你能够说真话或者报一些有用的料的这些媒体都没有。然后，所以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的impressive， 而且里面的内容呢，确实我是知道的，因为它涉及到了VC 圈里面的一些人和B 圈里面重叠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竟然有一个匿名的，那时候都不算媒体吧，应该算是一个号，就是写出来的。
对，
反正
对对
对，
其实那会儿我们还没有算公司化运作。
对
对
对、
嗯、
对。然后呢，我是生平第一次，我就那个去后台留言，我就说想认识一下。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找，就是国内的有趣的项目，想看看怎么参与。然后呢，但是你一开始没回留言吧？反正后来是不是又经过了第二次别人介绍？反正就是找到了你的微信，然后我就是非常勇敢的冲到了办公室某个地下室的门口，然后就是非常主动的找你聊了一次。然后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第一就是比较像小孩嘛，就是那时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玩乐，就是玩耍的感觉，就并没有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事情或者生意。然后中间也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然后第二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我有问，就是说因为非常早期嘛，然后我是很看好的，然后我想问能不能投资投一点钱什么的。然后当时你回答了我一句话，说千万别投我，你会亏的。
对，
然后那个、嗯、对，然后后面我们又就是比较严肃的去聊过几次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东西，但是再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纯朋友的关系，然后合作也是纯朋友帮忙的关系，就非常的纯粹。
是，
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算是一路看着区块律动从创始到现在，我觉得也是挺感人的。嗯，
哦，
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定要聊区块链，对对对。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说在做这个之前，你是做 VC 的，
嗯，
然后你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转变呢？就是到了这个，
对，因为就是其实我本科是学电影的，就是、
啊。
对，
我都忘了。
哦，你都忘了？
对对对对，
真的
是搞艺术的。
对，我本科在中戏学影视制片，然后我们那个系叫电影电视系，然后对，然后所以就是，但是我从就是因为男孩嘛，从小就比较喜欢科技类的东西，然后就是什么那个比较小的时候买的那个 Apple Nano 啊，然后 Classical， 然后这些，然后后来又到了这个黑莓，然后后来又安卓，然后就是。包括很多科技产品，然后这些都会第一时间去买，求我妈去买，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些东西，然后它会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要注册 App Store 美服账号啊，然后或者说安卓要刷机啊什么的，然后就比较早的接触了一些科技类的论坛，然后后来这些科技类论坛其实慢慢的都变成最早的那批科技媒体了，对，
比如说那个。
比如像什么机锋啊、微风啊、
哦，
包括以前的安智网，就是因为安卓最早进中国，当时没有官方名称，然后中国人自己都管它叫安智，
哦，
然后后来谷歌定了个中文名叫安卓，然后才叫安卓。对，然后就是那会儿就会浏览这些网站，然后呢，因为然后这些网站也有论坛嘛，然后当时也是自己也是小朋友，然后也有点显摆的心态，
嗯，
所以就买了。
那是上大学之
啊？没有，那都是初高中的时候了。初高中的时候，对，然后那会儿就会买，就是买了这些东西就会在上面做开箱，
嗯，
对，当然那会儿开箱就很简陋了，就是说给大家看看什么样，
就录视频是吗？
哦，没有，那会儿没有视频，那会儿就是图片，
哦，我开箱了，
对，就是照拿那个数码相机照几张图片，然后发到论坛上，
嗯，
然后写两句体验感受，有很多人要问啊，这值不值得买啥的，然后对，然后。这是最早的时候，然后呢，然后一直到大学吧，其实都还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偶尔会给一些科技媒体兼职写一些东西，因为并不是所有东西他们都会写嘛，然后我就会有投稿的习惯。
嗯，
那会儿其实大学的时候也有给36氪呀，然后包括 Tech to IPO， 就一些比较早的科技媒体去投稿。然后大学那会儿就是然后同时我也是个文艺青年嘛，然后就最后后来就上了中戏。然后当时选专业的时候有那种纯艺术类的，比如导演啊，或者说戏文啊，嗯，然后但是后来还是选了一个稍微跟那个商业有点结合的，然后就因为我当时觉得我不知道是自卑还是怎么着，或者还是自我认知比较清晰，我觉得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导演
艺术家啊，
对，我觉得我不可能
务实一点，嗯，
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因为我觉得很难这个事儿，然后而且中国也没有出什么伟大艺术家，
嗯，
所以
你这黑了多少人
没有没有，确实是就是见过
我们这个节目都采访过好几位艺术家了
伟大的艺术家是那个，
啊，伟大艺术家，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当时就是选了一个稍微的跟这个商业有结合的，就是制片这个专业。然后上大学之后，我觉得我们学校那个氛围就是，
哎，等制片就是说你毕业之后可以去当制片人是吗？
啊，那你想太多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制片人不都是拿着钱去的？
当制片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有钱，
哦，
或者你有能力找来钱。对，
哦，
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其实会。进电视台啊，我同学在电视台工作，
哦，
然后或者直接进剧组，或者直接进影视公司，然后也你肯定也是从一个比较小的职位干起嘛，然后你最终可以成为制片人，对，或者说你上来你自己愿意出很多钱，或者你能找来很多钱，
嗯，
你可以直接做制片
人。但是这个不只是说电影吧，比如说综艺节目这个也可以。
对，电视也算嘛，电影电视，而包括后来的网综啊，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网综还没有那么猛。对，我们上但是其实我们当时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班就已经有人去万科天宜实习了，
嗯，
然后那会儿万科天宜是刚刚拿了红杉的投资吧，然后就是刚刚做了那个报告老板，因为先是万万没想到火了嘛，
哦，
然后报告老板，然后大家觉得是个公司了，
哦，
因为它能批量产生这种牛逼内容，然后所以我们当时我有特别好的朋友当时就去万科天宜实习了，
哦，
就是那会儿其实也是赶上一个网络的， 对网络的一个，就是刚刚这个网络跟影视这个行业有一些强融合。对，因为之前优酷这些还是这个 UGC 模式嘛，对吧，就是那会儿其实是所有的视频网站在转 PGC 模式。
对
啊、对，大家都在学习 Netflix 这种、
哦、
对，所以、
哦、
对开始自制了。其实所以也是机缘巧合，我觉得如果我要晚毕业两年的话，我可能不太会选择直接进入互联网行业或者创投行业，我可能就会进这种公司了，比如说芈月传媒啊。对，
那我可以想象你如果进这种公司现在也是一匹黑马呀，因为这种发展也不错
就还好，
应该是比区块链好多了
别这样别这样。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大学那会儿还是就是影视行业还是比较传统嘛，就而且互联网这波还没进来革命，所以就是那会儿我们接触到的更多的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人，然后还有比较传统的投资人啊，比较传统投资人你可以理解、
嗯、
就是比如一些传统企业的老板
哦
这些。然后呢和这些人因为我们学校那个氛围就是大家都要出去工作，然后大家都要有成绩啊，就是比如说、
就是不鼓励在学校学习，
学校肯定不能明着这么说但是老师会喜欢看到你出去去拍片子、
啊、
或者你出去去做什么东西、或者你接个广告什么的，
提前四年工作了。
对，他其实是证明你的能力，或者说让你不要待在象牙塔里嘛、
啊、
然后而且其实也是拿别人钱去练手嘛、你知道拍个作业也很贵的，但如果你要能接到一广告的话，我靠他给你钱还挺爽的。对，所以就是拍片的这个东西就是用钱砸出来的，就是你就要不断的练不断的拍，然后你才能有经验，然后你能掌握更多的钱，能调动更多的人。对，那当然这是后话，回头再说。对，所以大学那会儿我们就经常出去接广告啊，拍广告，然后也帮别人写剧本当枪手。
嗯
啊，但是那会儿感觉就挺分裂的，因为我们上课，比如我们有一节课就是专门就是那节课是什么？应该是。剧作哦，我忘了是剧作还是电视剧的课了、啊、然后反正我们其中有一年都是在讲这个，比如说在讲 HBO 的罗马呀，然后包括这个那个还有啥呀，那会儿橘子郡男孩、对，然后还有到后来其实就全班都在追绝命毒师嘛、Breaking Bad， 然后就是哦对，然后包括监狱风云什么这些就是你上课学的都是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下课去给人当枪手写的都是抗日剧，对，所以就那会儿觉得挺割裂的。然后因为你水平也很差嘛，你能把抗日剧写顺了就挺不错的了、
嗯、
所以你说我算是半个科班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那些人就是觉得自己看过很多剧，然后就说中国剧烂，其实真不是这样，你写一个试试，就差距还是很大的、
啊、
就是看跟写是完
全这你觉得就是所以你觉得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啊，完完全是天赋的问题，都跟能力没关系、
哦、
我觉得讲故事就是天赋，有人讲故事就是好、
哦、
有人讲故事就是差，这个你练的话可能可以练感情练什么，但是我觉得讲故事这个 sense 还是比较难练出来的、所以就是然后写当枪手写的是这样的剧，然后包括平常那个接的活儿都是我们那会儿挺逗的，你说这个也有一些可聊的，因为当时我们做了个小影视工作室，然后就是挣钱嘛，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淘宝上很多那种拍那种就是照片，就给那个商品拍那种模特的照片，就是那会儿刚有麻豆这个概念啊，就有麻豆，然后我说这可以拍成视频的，然后我们就去联系说你要不要拍段视频什么的，然后我们来帮你拍，因为那会儿想的就是普通人接触视频这种服务还是挺难的，
对，
就不像今天嘛，那会儿手机可能还拍不了什么太多东西，然后一般人能接触到的专业的视频服务只有婚庆，对，所以那会儿拍段视频还是挺难的，然后就有跟他们，
现在门槛我觉得也挺高，因为昨天我们吃火锅，
嗯，
那个想想回来我们吃火锅，然后里面十来个人，有一半都是网红啊什么，或者有反正有自己就至少有自己的那种品牌那种，然后有一个大哥就是传媒大学做学摄影的，然后现在自己就是做视频摄影还有制作这种，然后我就发现这些网红其实他。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拍照片，可以自己修图，可以写文章，可以发状态，但是一到视频你还是得请别人来做、
嗯、
你如果说就算你能自己拍 你也不能自己剪，因为你剪一个视频大概要四五个小时时间，一个十多分钟的视频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现在如果请别人来剪和制作一个视频的话要多少钱，他说最便宜的大学生要一个2000-3000吧，就是那种朋友价。
啊，
对，还是门槛挺高的，我觉得视频。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vlog 还挺火的，然后我觉得大家拍都挺好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主要是设备的问题，就是你想，就是我上大学是2011年嘛，啊，就那会儿就是你用手机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没法看的。
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
那你们是用啥呀？
我们当时都是用5D2、
哦，
就是那个佳能那个，
很重，
啊，现在应该出到4代了。然后就是，但是那个东西直接拍出视频也是没法看的。
为啥？
因为它画面很干。
很干。
对，你必须要调色，然后你必须要调光，
哦，
然后你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那种视频滤镜的那种。
啊，那会儿没有，对，最早的视频滤镜应该是
用 PS 啊。
不是啊，就你要调色就是专业软件嘛，达芬奇啊，然后你要剪辑就是 Final Cut 啊，
哦，
这些，对对对，而且你整个的配置都要很高，
嗯，
你的电脑啊，啊对，然后所以就是，但你像现在随便拿个华为手机拍出来的东西都很好，
对，
然后有很多那种手机上剪辑软件随便剪一剪，
对 对，
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用那个像一些剪辑的 app 或者是 vlog 的 app， 它可以自动的就给你弄好了。我觉得现在门槛低太多了。对，然后对，然后也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然后那会儿就是想给淘宝的这些东西拍，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看到了那个点名时间。点名时间是中国的最早的 Kickstarter，
哦，
对对对对对，然后
对对，我还记得，
对，
后来咋样了？
现在没了吧？已经，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网站，然后后来我只是觉得，我说给淘宝，然后就是我们去跟淘宝这些店主沟通，感觉他们对这兴趣不大。然后，但是其实我看到点名时间的时候，我想到，哎，就是 Kickstarter 上，就当时 Kickstarter 上所有东西，都有一段特别精美的那种视频，
哦，
对，然后就是。让你特别有购买欲望，但是点名时间上的东西全是图片，而且还特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给那些发起众筹的那个 UP， 就是那个 UP 主留言，然后我说那个就是点，就是如果他有免费档，我就点免费档；如果他有1块钱的那档，我就点1块钱的档，因为你只要点了才能留言嘛。然后我说我们是一个制作视频的团队
，OK，
然后你们对这有没有兴趣？
这挺聪明的。
嗨，这就做生意嘛，就然后其实是。然后也正是这个机会，其实在这之前我对 VC 一点概念都没有，一点概念没有。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通过这种留言的方式接触到了一个团队，当时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应该是国内智能，就现在回溯来看啊，是国内智能硬件创业最火的时候。对，然后我们留了大概几十个项目吧，然后有一个项目回复我们去聊，然后他当时是一家应该是被经纬A 轮投了2000万的一个公司，是做智能硬件的，就有所谓的智能门磁啊，就是那个智能电饭煲啊，知道？其实很扯了，就当时就是你理解吧，进一批，
当时很火，
进一批东西，然后加一个 WiFi 的控件，然后就是智能的了，对，真的啊，就是我们自己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对，然后他就给我们介绍他的公司，然后我才知道有风险投资。
哦，他说我们被谁谁投了，
对对 对，
啊，
对，
你说还能这样玩，
对，然后他说这个你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个经纬很有名，
哦，
然后，
哦，okay, okay,
对
okay.
对，然后我回去查，我说经纬是啥，然后对，
是一家旅游公司，
我靠，你别这样，
不好意思，
对，然后那个一查，然后才发现，因为红杉我有听过嘛，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离我生活很远。但是那是我真正能看到，我也没有觉得那个 CEO 比我强多少，但是他拿了经纬2000万，对，
你发现这是一个泡沫，
没有，那会儿觉得我靠，我说创业环境真的好，我说我也要
是好，那时候确实好，
我说我也要创业，我这都能拿2000万，就是因为我们去拍他们的仓库什么的嘛，啊，真的是进的那种格兰仕的那个叫什么电饭煲，然后他们把名字干掉，然后
我靠，
然后对拆开加控件，然后就，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你手机就能控制了嘛，相当于，然后
就是远程开电饭煲盖儿，
不是，就是你能够煮米啊，然后煮什么，你手机能控制啊，其实就现在小米那些东西嘛，就是米家那些东西，然后包括他们那会儿还要做扫地机器人啥的，就也是买现成的扫地机器人往里加这些东西，然后。 我就觉得就是
一家贴牌公司，
对，其实就是贴牌啊。后来就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创业真好，
哦、
对，我觉得
这个我的插一句啊，就是你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点名时间，就是你现在或者你后来做了 VC， 你从这个角度，你觉得为什么中国就做不起来 Kickstarter 呢？
我觉得后来京东后来也有大公司进来嘛，像京东众筹啊，像阿里那个众，就淘宝那个众筹，
嗯，
我觉得最大问题其实是这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嗯，
就是其实平台方其实是需要给消费者保证的，就是说你消费者交了钱，我希望这东西一定能做出来，
嗯，这是怎么保证？我之前买那个 Lily 无人机，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因为点名时间，就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从零开始的项目，基本上是没法保证的，相当于你是参与了一个天使轮投资，我靠，这基本上就是打水漂了。
对，
所以到后来，所有众筹网站的做法都是找现成的项目，
嗯，
啊，就是他这个东西已经做的八九不离十了，甚至已经做好了，
嗯，
然后我来上一下众筹网站，我要一个测试用户，
哦，
或者要一个种子用户，
是现在国外也是这样。
对，
嗯，
然后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平台方跟消费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就平台方一定希望消费者是满意的嘛，
嗯，
对，如果你来买一次没做成还不退款，买一次没做成不退款，大家就不来玩了，
嗯，对，
所以
对，
所以导致到后期其实这些众筹网站都变成了一个新品发布网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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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失去它本来的意义了。那有很多可能是上个月刚上完京东众筹，下个月在京东上直接都开卖了，嗯，啊，然后但是京东众筹上可能比京东上要便宜一点点，就成了这样。
所以 IPO 就是一个，
就等于就没有意义了嘛，因为我拿到的东西跟量产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就没啥意义了，所以导致就是其实后来这个东西意义都不大，就所有众筹类的网那平台意义都不大了，嗯，对，所以就现在点名时间，哦，包括现在 Kickstarter 现在也应该都是以做那种文化类为主了，就是我是一出戏剧，
嗯，
或者我是一个影展，
嗯嗯，对，
就因为这种东西成功率比较高嘛，因为对，就办个影展肯定能办成吧，把照片打印下来贴好了就好了，对吧？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量产比较限量的，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地图测绘，它是专门去测绘那种滑雪场的那个。地图的啊，然后他就是职业就是这个，然后呢他后来就开始去测绘很多山的那种地图，然后呢，他就众筹，然后呢就相当于你交一份钱他就手绘卖给你，
okay.
你交一份钱他就手绘一次，他就不是那种本来就不是那种量产的东西，
okay.
那相当于你在支持他的一个梦想
，OK，
就是一个挺手工艺的作品，
明白，
很多那样，
明白。
但是我觉得国外还是会比国内有意思非常非常非常多，你可以看到很多创意。就是我觉得大家是愿意去支持创意的，不管它的阶段是在哪个阶段，就只要这个东西，你说比如说你这个视频能打动我，这钱又不多的话，嗯，还是有很多是那个纯支持性的。
对，那是这个消费者都有很强这种意识，知道这个钱是要打水漂的。
对，是
对
是
对，但是国内这些大公司肯定不希望这样嘛，对吧？他甚至。
所以点名时间后来就完全没有了。
点名时间我可能两年前还上过一次，上面基本上都是戏剧啊什么这种东西，
哦，
啊，对，因为这个你想你排一出戏再怎么着你也能排出来吧，是演，
嗯，
演得好或者坏的，
演得差也可以演，
对，演得差也可以演嘛，对吧？演对，你演得再差还可以说是实验戏剧嘛，对吧？
Okay,
所以
你又黑了一大批，
对，然后所以就这个事儿就黄了，然后对，说回来。然后
所以你就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对整个的这个科技互联网尤其是创投圈我就开始特别感兴趣，然后开始查各种各样的资料，
嗯，
然后红杉投过什么公司啊，嗯，什么 IDG 投，
然后你看每一个都觉得这我也可以做，
对对对对，就那会儿就觉得哦我可以做好多事儿，然后真正把我就是让我彻底放弃影视行业的是两件事儿，一个是那个我当时面了我大三的时候就想我已经想去工作了，
嗯，
然后当时面了两家公司，一家叫新力传媒，新力传媒是我觉得国内当时最好的电视剧制作公司，因为我当时不太想做电影，我觉得中国电影其实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商业片，
我觉得你一直很务实，
我倒不是务实，我只是想让我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对，对，然后但是我然后而且我那会儿觉得剧的影响力会更大，
嗯，
我那会儿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美剧的影响力要比电影大得多，
嗯，
对，然后所以而且它是能给你一个长期的沉浸式体验， 电影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啊，对，当然那会儿还没有漫威，就是那会儿有漫威，但还没有成为现象啊，对，
嗯、
对，然后所以那会儿去面了心理，然后人家说必须大四才能面试，
哦，
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还给 HBO 亚洲寄了简历，他们当时工作地点在新加坡，然后线上 email 来了几回，然后也不理我了，然后我就觉得那
两次面试失败，
对，两次面试失败，我就算了，那我就然后正好那会儿那个硅谷第一季开播了，
哦，
嗯，对，然后看完了第一集，
热血，
对，然后我说我靠，我不能再那什么了，然后我当时就直接就想办法，就是先到我能去的互联网圈的地方，然后所以就是科技媒体，
哦，
然后因为我一直在给科技媒体兼职写稿嘛，然后我直接给。
哦
给我那个之前写稿的公司发了那个，因为正好看他们微博在招人，就发了私信，然后把我之前写的东西一给，然后我就顺利的到科技媒体当实习生了。
啊、
嗯，对，是这么个过程。
那你同学应该没有这种吧？就都是去影视行业？
当时完完全全都没有。对，
嗯、
然后嗯，对，因为我们学校创业的氛围都不好。
嗯嗯，
对，对，
但是拍，如果你独立去拍的话，就跟创业一样了。如果独立拍一个电影，或者拍电视剧的话，
对，就那还是做艺术嘛，
嗯，
就是做艺术跟创业还不一样嘛。那、
嗯、
但是我们学校现在有这个创业偶像，
是吗？
就是杨明跟 Papi 酱嘛，就是
哦，
对，
他俩是你们学校的吗？
对，
他俩不是上海，
没有中戏的，中戏的、
哦。
然后他们就是，而且当时不是给我们学校捐了2200万吗？对对，就是
就最后是真捐了吗？
真捐了呀、啊！
哦，
这有什么假的？对，然后反正就现在反正有点创业氛围了吧？就是对我们当时真的完全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在做艺术。我觉得中戏是还是一个就是比较这个艺术气息比较浓的学校，
就他们是有艺术理想的，他们不会用比如说短视频商业模式融资这种。维度来考虑问题，
我现在不知道了、
哦、
但当时还真是没有的、
哦、
因为哎，不过好像挺有意思，就是我毕业之后出了一件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毕业了两三年之后2016年的时候，然后那个直播平台火了嘛，映客什么的就火了，然后当时看我师弟师妹就在说我们学校好像禁止学生去做直播。
禁止？为什么？
就是会比较影响学业嘛。
哦、
对，因为我们学校表演系大一大二是不让接戏的，
哦，
对，然后但是做直播其实跟你一样嘛，就是你也会签经纪公司，然后什么的，
对，
我们学校男生女生长得都比较好看，然后就经常会被人搞走做直播，
哦，
对，对，大概是这样，对，所以就算进了这个，
所以你以后就是你们学校的那个创业偶像，
别，我是什么
师弟师妹的，
算了，
被点燃了，
别闹。然后对，然后就算进了那个就是创投圈了或者科技互联网圈了、
嗯、
然后剩下的路就是跟很多这个投资经理们都一样了，在科技媒体写几篇稿被发现，然后挖到 VC， 就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差不多吧。对、嗯、
哪个科技媒体啊？
Tie to IPO 现在可能都现在还在，但是已经不太行了、嗯、就挺特别早，跟 Tech News 什么都是。
那你是记者吗？
科技编辑吧，我那个、
哦、
我那个等级都到不了记者。
那你哎，编辑跟记者也没有高低之分吧？
这么说吧，就是反正在我们那个机构里啊，是那个记者是还可以独立采访的。
嗯，
我是没有资格独立采访的，
哦、
我是必须得我的这个、
哦、带着你去。
对，我的 leader 带着我一起去采访。
Okay、
当时记者采访了好多。当时红极一时的创业者，
嗯，但是确实2013到2015年是中国创业的高峰巅峰。
对
对，
我记得我们当时采访了西少爷，
哦、
嗯，然后包括摩曼相机、嗯，我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
这都知道啊。
摩曼相机你还记得？
记得。
啊、对，就是拍一张照片，它就变成漫画那个、
嗯。
他们当时刚拿了阿里的，
但是我不记得他们的创始人什么。西少爷是因为创始人非常高调吗？
不是，我们采访西少爷是因为撕逼那个事儿，就是、
哦、
对，然后采访摩安相机是因为他刚拿到阿里投资，而且那个叫任小倩吧 CEO， 然后还进了湖畔一期。
哦 ，OK， 跟孙雨辰一样。
我靠，跟思哥不能比。对，然后。对，就感觉那会儿还挺逗的吧，然后而且每天都在看， 就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创业者搞找过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模式。然后最神奇的是，隔了两三个月，你发现这些人都拿到了钱。
哦，
真的特别。
就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嗯，
你是觉得很魔幻，还是觉得就是很被点燃的那种，就是打鸡血，还是觉得很正常？
现在看很魔幻，那当时觉得这就是未来。
哦，
当时真的是每天兴奋都睡不着觉。
哦，
我每天可能。
那你是在酝酿你自己创业的 idea 吗？
我当时其实有这样想，我当时想我进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自己创业，然后我只是先来学习，
okay。
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对，然后对，然后就。
但你也确实有一些创业的想法，就是想就
挺多的吧，挺多 idea。就是我是那种。我当科技编辑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人，就是有的创业者过来跟我聊完，然后想法就变了，就是人家记者都是去倾听啊，跟
你是去输出，
我是去 pitch， 你知道吗？就是
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呢？
对对对对对，你应该这样啊，就是全是这种特别招打，然后不过大家都还挺喜欢我的。
比如说那时候如果你见到 Nice， 你就可以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做鞋呢？你为什么？
我们现在公司就有一个 Nice 的比较早的员工。对对，然后嗯，对，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创业的那个浪潮，就是第一次有点破灭的感觉，就是 A 股大跌嘛。
2015年是吗？2015年，对，
2015年底还是2016年初，反正那会儿
2015年中是大跌，
就是张颖写了一篇文章嘛，就资本寒冬嘛，然后。
是2015年下半年啊，
那是第一回就感觉到，哎，好像这不是永远都这样，因为你长期沉浸在那种环境里，你就觉得就永远都是这样了，
嗯，
就是大量的新。
所以2015年你还在那个媒体对吧？
2015年还在啊，2015年还在啊，就是就大量的这些新公司啊，然后就都出来，然后你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那会儿真的巨魔幻，我靠，我打车是免费的，然后中午叫个外卖5毛钱，就是那会儿美团饿了么打仗，
对对对，
叫个外卖5毛钱，然后干什么都是，那会儿 O2O 也火嘛，上门按摩啊什么什么都是免费的，我靠，我整天都免费，你知道吗？就
幸福是。
对，然后而且每天有各种新的创业公司，然后寄来各种各样的东西，体验券啊什么的，他们新做的硬件啊，想找媒体做评测什么的，你发现身边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
对，我还记得有创业公司，我们当时在就是那个创业的时候，有人还老给我们送什么蛋糕，也是什么1折2折或者免费，先
对对
你先吃一次，先吃了再说。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送给你。
对对对，啊，那会儿觉得生活真的美好。
对对对，
嗯，然后那会儿从苏州街地铁站一出来，全部都是发传单的，然后传单上全部都是。Uber 啊，滴滴啊，
扫码，嗯，
对，然后那个各种扫码啊，饿了么呀什么，特别，
嗯，
特别可怕啊！就是那些那会儿那些大妈光捡传单卖废纸都能挣很多钱，我觉得，
哦，
真的是很魔幻，很魔幻。现在想真是不可思议一样。然后，
所以2015年你觉得这个是不可持续的？你第一次
对，然后2015年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我刚步入社会嘛，对。然后2015年第一次意识到这事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然后那个，并不是所有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实现。
对，
对，然后那会儿就思考了一些东西，然后，对，那是第一次吧，然后就淡定了很多，啊，对，
就没有杀进去创业，那个时候，
对，我其实在那之前都有想过离职。对，就
那你干嘛去了？你离职了？
当时想干嘛来着？我都忘了。哦，我当时想做一个那个，算是什么剧本交易平台？
剧本的交易平台？
嗯，
那是算是 IP 版权吗？
后来叫 IP 了。对，因为就是美国是那种制度嘛，就是说那个你的演员都是有协会，你可以自己挑选上谁，协会帮你联系，然后剧本也是嘛，
哦，
然后但其实中国没有，中国都是很散的，
哦，
然后那会儿我觉得可以收一些成熟剧本，然后就算做 FA 嘛，
就说美国有演员和剧本的平台是吗？
就协会吧，他们
协会，
然后你可以去找一些，
哦，就中介嘛，是不是？
对，他们是很专业的，
嗯，
就是你比如你 大牌演员就不说了，有经纪公司，但是你比如你其他演员也都可以从这里看到资料。
嗯，
然后你要找这个，
就比如说我有个好莱坞梦，我冲过去好莱坞，然后我就可以。
你要先第一份很完整的资料，
哦、
包括甚至要录一段像。
OK。
对，然后但中国其实都比较那啥了嘛，比较不工业化。对、
嗯，
然后那会儿想做这么个平台，对。
这个现在很适合多在区块链上
哦，其实早都有了，就是有个创业公司叫原来屋，就是做剧本买卖交易的，就是 IP 版权买卖交易，因为这是一个很火的赛道嘛，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会炒 IP，
对对对，
刘慈欣刚一获奖，然后立刻公司冲过去把他所有版权都买了，
哦，
然后开始挨个卖，然后去各种影视公司去推销
dealer 变成就是中间商是吧，金融游戏是吧，
对，
可以这样玩，
对对对，但后来 IP 这个泡沫也破了嘛。对吧，随着这个阅文的，
我觉得真的追赶一个风口太难了，就是你追上去的时候往往都已经破了，什么互金啊，就这几年有多少风口，你说智能硬件互联网金融
啊，那太多了，我觉得
现金贷啊什么的，哇塞，
特别多，
对，然后又新零售，就是
对，
我觉得每一个应该都，然后还有教育什么的，就是每一个都最多两年吧，
对，
就关闭了这个状况，嗯，
对，就但是那会儿更夸张，那会儿可能每个月都有一个新赛道，
嗯，
新赛道的挖掘，对，还挺
对 O2O 确实也可以分很多，嗯，
对啊，哦，
你能想到的，那最后然后你怎么去了 VC 呢？
是因为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不想在这行业干了，对，我就觉得就是特别虚
，OK，
嗯，就是大概应该是17年，哎，我想想是17年。是16年底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行业太虚了，然后就是没啥意思，
嗯，
然后我就回家了，哦，我就直接辞职，
嗯，
回家了，然后
这么猛
啊，
这么洒脱，
对，因为当时就是身边很多人都在做 FA 了，那会儿以太已经起来了，然后身边很多的人，
哦，
还有投资经理都去做 FA 了，因为做 FA 确实比做 VC 挣钱多了，也比做科技编辑挣钱多了，而且那会儿去确实是，哎，就 FA 最后风光的时候，就是你想，就是 FA 居然能做成一个平台，然后在线上对接投资人，还挺神奇的。然后那会儿我觉得，哎，没啥意思，然后就还是应该干点实事，
嗯，
然后那会儿就辞职回家了。辞职回家之后状态就比较差，然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家里待着，
嗯，
然后每天看特别丧的剧，就是看什么《百年酒馆》什么的，然后《海边的曼彻斯特》，我靠，特别惨。然后我家楼下那便利店的啤酒都让我买光了，然后是。
你觉得就是说你这种丧，嗯，因为我有过那种类似感觉，你觉得它应该不完全是对你个人命运的一个感受，它其实有很多是对于社会的很多。现象和未来啊，还有就是这种投影的这种感觉，
可能有吧。因为我其实，因为我当时想法就是特别明确，我都在问我自己，你到底会什么呢？
嗯
啊，然后你一旦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恐怖。
嗯，
比如人家一个厨师会做饭，对吧，
嗯？
或者说人是一个学金融的，人再不济还可以做个会计。
嗯，
对，你知道吧？然后我虽然所谓的在这个创投圈。对吧，怎么样，但是我文笔你说能写书吗，也写不了，
嗯，
对吧，只能写写创业报道，
但是你可以想到你，嗯，就是因为你一旦问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想要得到答案是我最差不会差过哪儿去，就你其实最差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技能的保障的呀，也没有那么惨了。
没有啊，没有，我不觉得，
是
不是
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就专业的层面，
真的真的什么都不会，我到今天我也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我真的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所谓一技傍身。就你比如咱们真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差的国家，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那么尖锐的问题。
没有啊，就比如咱们今天去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国家，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虽然发达的国家，
不发达的国家，
不发达的国家，我觉得，就是得打工是吧？我觉得我肯定，首先我肯定干不了体力劳动，
那肯定的，
我只能干脑力劳动。
嗯，
我觉得最差我也可以，比如说我可以教中文呢，然后我可以
教中文，
对呀，
很差的国家哪有学中文的需求？
哎，我 我还可以教数学，我可以教数学。
对啊，
我就反正当老师吧，就是比如说我水平到哪儿，我就教比我更差一水平的老师，我就当老师。
对，
然后，
而且你记账你也可以，对吧？你可以去。
不行，我
你没有会计师资格证吗？
没有，
哦、
我是学我有一些精算，我有些精算方面的证，
对吧？
然后有一些、
嗯、
就是金融方面。但你说不发达国家嘛，应该也没有就是这种高端金融的需求。
对啊，你去超市当个会计也可以。
那不行，我不会。
不会吗？
而且我性格有缺陷，我就是不能承担这种非常需要细心的工作。我需要土象星座加持，所以我身边都是土象星座的那个工作伙伴，
好，
因为我不细心。对，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惨吧。然后就算再惨，因为很多我读很多故事就在战争中。
嗯，
你还是可以，因为你年轻你健康，还是可以去出卖自己的体力的。
好惨呀、啊、对，所以
还有就是作为一个女生、
嗯、
你还可以嫁人嘛，你可以嫁给一个就是比如说稍微有很多文学作品里面都是比如说在战争的时候你就是改嫁给一个稍微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历史阶段有一些社会资源或者是生活保障的一些人啊，反正我觉得还是会有出路的。
就我其实当时感到了一种特别大的那种就是很脆弱的感觉，就是很多很多很庞大的那种就是无论是国家机器也好，很大的公司也好、
嗯、
或者很多看似影响很深远的决策也好，都是拍脑子的决定、
嗯、
或者说看上去没有那么、
嗯、
没有那么坚不可摧啊。我当时有那种巨大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某某 VC 什么的投资总监，就是外表很光鲜，年薪100万、
嗯、
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不行了，你觉得他能干什么？
你怎么还替别人操心呢？
不不不，就是，那是我的想法。
嗯，
就是说，就是对吧？
所以就像我说的，其实你的这种，你叫他不开心也好，抑郁也好，焦虑也好，就是不完全是来自于对自己的这种拷问，灵魂拷问。
我是觉得我们这些人的未来在哪儿？
对，我明白你这种感觉，就是对大
对。其实
你觉得环境不可控，然后你觉得这些人，我们大家都活在一种 illusion 里面，就是幻想里面，然后大家都不太认清现实。然后你非常担心现实的到来。
其实这个危机其实在去年就集中爆发了嘛，就是三十六氪啊，包括很多媒体都在写那文章嘛，就是VC 那些投资经理都其实都不知道去干嘛了，因为整个人民币基金在萎缩嘛。
对，是他是不知道干嘛，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说就是因为就是经济都有周期，世道都好坏，就
是
他们也没，我身边的朋友就是 VC 比如说他去创业公司啊，有很多，
对，然后创业公司也死了、是吧？就是
比如说、
啊、
去做 FA 啊，或者是比如说传统金融啊，或者我昨天遇到一男生，就是也是那个，他说他干一行垮一行，他去干去，就是在百度做那个，一开始在百度，然后后来反正有机会去今日头条没去，有机会去抖音没去，然后去。啊，之后去了 Nice， 然后还去过。
那在 Nice 坚持一下，现在也起飞了。
对，没坚持嘛。
对，没坚持。
对对对，然后还去了哪儿啊？反正，然后后来去火币，然后什么这样，反正、然后后来他现在就自己在家炒币。
哎，天！
他已经放弃找工作了，就是他知道自己能，然后但是他很有意思，就是他跟我说他现在的状态他很舒服，而且他不想回去工作了，他就想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慢慢去探索自己能够自己干点啥。
哎，那我不行，我炒币炒股都不行，直接养活我自己。对，所以
那你这个就是拷问了半年之后，
所以我那会儿就在想一些很实际的事儿，就比如说我去加盟个便利店，
火，
真的，
这也太实际了。
对，因为我那会儿在想，我说，哎，我当时想做一些实体上的这些东西嘛。然后加盟便利店啊，然后这个加盟个电影院啊，加盟个院线、然后这个，然后所以那会儿都已经准备去那个影院先去打工了，就是因为老在家闲着感觉人的状态不好嘛，我说可以先去影院打工学习一下，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也有人去做院线经理嘛，然后我说这反正也是条路，然后最后那会儿还探讨了就是这个做彩票。加盟彩票，我好跟你聊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好的市场，尤其刮刮乐是个特别好的市场。
但你能具体讲一下吗？就是你说什么？我记得你当时那个想法还是比较创新的，不是简单的彩票加盟。
对，
你是互联网彩票是吧？你想做？
是这样，就是当时那个互联网售彩在2015年还是就反正在那会儿就是在之前被禁了，然后被禁的原因特别有趣。就是为什么就是不让你在网易彩票或者在腾讯彩票买彩票的原因是因为。 收税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彩票是很多那种落后的城市的特别重要的税收来源。
哦，
但是一旦搬到线上之后，比如你要是网易的话，他这个收入只在两个地儿交税，一北京一杭州。
哦，
对，然后所以那些人就去中央去闹嘛。
嗯，
然后就那些地方就是要抗议，就是这是我们重要税收来源，你把这个切了。然后所以当时就是复赛中心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那国家就叫停了，就那就都不要做了。然后因为你很难做到很平均嘛，就这张票在这个县，它就是这个县的税收就给这个县。
嗯，
就很难的，你顶多只能到省。
嗯，
或者我顶多到几个市。
但如果是实名制购买的话，你可以买完了分嘛，你就是谁从哪儿买的你就给人家。
很难吧，我觉得税收就是个特别复杂的系统了。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那会儿就叫停了。然后我那会儿的想法就是可以 O2O 嘛，就是那个，
哦，
那个，对，然后你在线上那个
下单，
你在线上下单，然后我线下就是找个点给你出票。
嗯，
啊，就是每个，就比如北京市的几个区，我每个区我自己做个彩票点，我每个区申请一张彩票，我自己做一个彩票点。
哦，
啊，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线下出票，然后对，然后也可以开个直播呀，啊，什么的这种。
哦，
就是然后你可以在直播上直接买刮刮乐，让现场给你刮刮。
哦，
对对对，就搞运营的东西嘛。然后那会儿想做一个这种像娱乐品牌，就是又有酒吧，然后离得又有彩票，因为美国是那样嘛，很多酒吧里都有刮刮乐。
哦，
或者超市里有刮刮乐，但中国彩票店就很土的那种形象。
对对对，
不太合适。
Okay，
那我觉得可以跟啤酒结合在一起啊，然后有抓娃娃机啊，有彩票啊，投个飞镖啊什么的，然后那个有那个游戏机，大辈儿的游戏机啊这种，然后可以搞在一起，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我突然想到那个最近不是那个零食的那种新零售 O2O。
嗯，
就是很多在办公室里面摆一个开价的零食柜，
嗯，
还不如摆一个那种彩票的。
我靠，你这有点太夸张了。
对啊，我觉得，
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想做一些合法的黄赌毒生意。
哦，
嗯，对，
合法的黄赌毒。
对，合法的黄赌毒，合法的黄就是在线直播嘛，对吧？
哦，
就合法的赌就是彩票嘛。嗯，当然现在变成区块链了。
合法的。
对，
合法的毒是啥呀？
合法毒电子烟啊。
哦，
现在都有人做了，就是
，OK，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彩票特别好，而且它是很稳定的，就是你每卖出一张票，它复赛中心就会分你2%的利润，不会拖欠，你没有供应商的问，你没有供应商欠款的问题，啊，
嗯，
非常好，对你，
嗯，
对你每卖出2块钱一张彩票，你就能赚。
但这个线下是不是需要牌照啊？
对，就可以去申请嘛，
啊，
哦，然后也可以找人嘛，然后就都还好，哦，然后因为其实。你干这个行业，你的竞争对手都是一些夫妻店，
对，
或者残障人士。就是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遇到特别大麻烦，就是说人家问我你们是干嘛的，
嗯，
然后说有残疾证吗？说残疾证可以靠钱，
哦，
残疾证没有，你有失业的这些东西吗？
哦，
就是相当于领失业补助或者居委会开的证明，
嗯，
也没有，就是我有一个大学毕业健康的男生，然后人家就说那你等着去吧，然后，
哦，
对对对，后来我们还找了人什么的。找了一些之前做互联网彩票的人，然后才拿了一个牌照，就是也。
所以你开始做了这事儿，那当时。
对，我们现在那机器可能还在呢，
嗯，
一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
嗯，
对对，大概是这样。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觉得，就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啊，然后。就是在探索实体创业的过程中，当然其实那会儿也挺丧的，因为自己也没有
过。哎，你没有想过一些特别 fancy 的，比如说做社交啊，做线上的。
我那会儿已经觉得这个东西很虚了。
哦。
我那会儿
对实体就是青睐有加，
特别迷恋啊！对，
哦 okay，
那会儿对实体非常迷恋。
哦，
对，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新零售概念。哦，对，因为我很早就觉得抓娃娃机很好啊，
嗯，
然后这些东西后来他们的天马行空还搞出了迷你 KTV， 对对对，这么还挺神奇的。然后后来是比较有趣的是有一天，就是当然在这过程中经常有猎头给我打电话嘛，就是说让我能不能去什么什么哪儿哪儿面试。然后我说我现在不想做这方面工作了，
嗯，
然后我说我自己在开店，
嗯，
然后
那么具体。
对，然后后来结果
后来他说哦，我其实也是一个 FA。
然后对，后来是有一个猎头是特别的，就是那种就是锲而不舍的
哦，
然后给我打电话，后来加了我微信，然后他有就是他第三次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去面个试，我这个 KPI 完不成了。
我这是他策略吧？
不是，
我觉得
我说这个 KPI 完不成了，我末位淘汰，我要被淘汰。然后我说去哪儿面试？然后他还说查查资本。然后我一听还可以，聊个天也不错。然后我说行了，我说我去面，然后结果就去那个资本去面试。然后他们当时投了啊，算了，不说投，我要说投什么大家都知道，就不说了。然后反正聊的也挺好的。然后但是就是但是人也没说要我。然后反正我就回来了。然后因为面试完了嘛 ，KPI 就完成了嘛。然后我也没跟这个事儿。然后我估计对，然后我说我肯定不会去上班，我说你也不用跟了。然后就他过一天他又说你能再帮我面个试吗？对，能再帮我面个试。然后我就崩溃了，我说干嘛呀，我靠，你这是拿我那个刷 KPI 呢是吗？然后我又去面了个试，然后就面到了光源。
嗯
啊，对，然后就跟
当时他们是也比较新吧，一个比较新的 VC。
对，我之所以想跟他们聊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他们本来非常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是那个促成了就是徐小平老师就真格罗振宇投 Papi酱。
哦，
然后当然这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我当时不知道的，我当时只是觉得哎呀还挺有意趣的，就是他们怎么发现
他们好像做了很多比较娱乐的，
最开始他们最开始关键都是文娱这些嘛，对，然后快手啊 B 站的早期的 app
挺好的，对，然后就挺有名的了。
对、
嗯、
对，然后就去聊，就见到我前老板，然后跟我前老板聊了一下午，就彻底改变了我想法，就是
为什么他这么有说服力啊？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让我相信，就是说，就是在泡沫里还是能找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而且他也会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止如此。
嗯。
对，就他，就是他，其实毕竟这个行业还是个快车道，你不得不承认这行业一定是个快车道，他会比你在普通行业更快速的接触到更优秀的人，然后更优秀的资源，对，而且包括就是给我灌输很多观念，就比如说这行业赚的是 credit 不是 cash，
嗯，
对，对吧？这很牛逼，对吧？
洗脑式
不这个
招人，
这个很牛逼啊，这很牛逼啊！你就好像你比如说你在其他行业一年赚个60万，对吧？你三年能够赚这个180万，对，然后但是也就那样了。
嗯，
你出来创业没有任何人帮你，
嗯，
但是比如你在这个行业干三年，你可能年薪40万，
嗯，
对吧？但是你出来做什么事儿？你还能拿到300万的投资，
嚯，这账算的。
对，他就是他是一个你在赚你的信用额，
但后来你确实实现了他说的这个，
就是他是在赚你的信用额度嘛，对吧？
嗯、
然后而且你认识人，就是也会让你的这个眼界更开阔，认知更好，所以我觉得是对的。然后因为但是当时我的各种基础非常差。光源那会儿就想做一流的这个 FA 投行，
嗯、
这
样、
个，然后但我那种，然后但是虽然我是进的 VC team， 就是他们自己赚钱赚的比较多，所以也会投一些项目、
嗯，
但是也是要有挺强的那种，就是基础知识、金融的专业知识什么的，然后包括还有 science。然后崔帕就说你过不了 Leo 的那个面试，然后说我给你支几招，我把他常出的题告诉你。
还能这样啊？
对，对，就是说那个，他一般就问几个问题，比如你觉得闪送每天能送多少单？
哦，
你觉得对，然后你把计算过程，
哦、
你把你怎么计算过
程？这跟咨询的面试很像。
对对对对对。
什么？你觉得如果多少个加油站？
对对 对， 对，其实是这个。
嗯，
他说他重要听你的过程嘛，然后你给我想一套比较完美的逻辑，告诉他。
OK OK。
然后，对，然后就给我说了。
那你还要假装你第一次听到这个题？
还有演技，对，这人还需要演技。然后就后来，然后最搞笑，后来我面绿友的时候，他没问这些东西，跟我聊会儿天就觉得挺好的，就可以了。我靠，我准备的特别多，我背了半天。
你说你不问我闪，或者你知道闪送每天多少单吗？
对啊，
咱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
哎，对，然后就这样进了这个。就是算是 VC 行业啊，因为在之前其实你，
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在人生中遇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是非常幸运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确实是、
嗯，
确实是，嗯， 然后就算进来了，然后那就是后来就是一整个2016年底到2017年的那些的这个潮流，就是各种风口，
嗯，
也是一个一个在赶，
嗯，
啊，然后也错过了很多，啊，对，就是。
哎，那你现在已经根据时间线，你已经跳出了科技媒体，
嗯，
你回头评论一下中国的科技媒体，你觉得就是比如说跟国外比怎么样？
我觉得不光是科技媒体了，我觉得中国整个的商业媒体都有同样一个问题。我记得咱俩聊过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媒体的水平要比商业媒体高出那么多？
嗯，
啊，比如说中国很多特别优秀的特稿作者，
嗯，
然后，
嗯，
对那文章让你读得非常那个，但是说中国没有什么
太平洋大逃杀那种。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中国的商业媒体其实，嗯，就是中国的社会媒体是可以跟世界一流的那种社会媒体。去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是
就是水，
嗯，
水平是不分高下的。但是商业媒体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国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
嗯，
对，然后就包括
你所说的比如说美国的社会媒体也是这种以独立记者啊或者是
社会类报道的
社会的报道，
嗯，对
调查类的，
对对对对，
人物类的调查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之所以商业媒体这儿有特别大的差距，就是，
嗯，
就是因为就是我感觉就包括像纽约时报啊包括像那个华尔街日报，他们很多记者其实是之前在华尔街在金融行业，
对，
要不然是女生，要不然是女生嫁人了，然后不希望再搞那么高强度的工作了，
嗯，
所以来转头来做记者，或者就是钱赚够了，
嗯，
我来做记者，
嗯，
information 就是几个人都巨有钱，
啊，
然后他就自己四个人做了媒体，
啊，
全是一手消息，特别牛逼，
啊，
因为都是他的朋友嘛，
啊，
是之前的，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种就是说我想追求一个平淡的生活，我对因为华尔街每天都很亢奋嘛，对吧，然后他去做媒体，现在其实都是从一线下来的人，他知道这个商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工作过，
嗯，
他们有大量的人脉，
嗯，
他们的朋友都是这个行业的，所以他们所有消息都是一线的，
嗯，
但是中国的所有媒体，中国的商业，中国的所有商业媒体和科技媒体大量的人都是文科学文科的大学毕业生，学新闻专业的，
嗯，
对，
嗯，
他们的所有的商业的认知是在编辑部里形成的，
嗯，
那不是真的，对。
但这跟总体的收入有关系吗？那你比如说，你如果媒体行业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形象上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尤其在国外，就是你刚才举的例子都是挺金光闪闪的这些被，就是给人感觉的形象，尤其是一些电视媒体啊。那如果收入在比较中游甚至上游的话，那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其他职业的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但我觉得真的不是，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有这种苗头了，就是比如我就是一个例子，
嗯，
我之前是做那些，然后现在我回来做媒体，
嗯，
那包括也有一些其实在创业公司摸爬滚打一圈的人又回到三十六氪当记者了，就其实我觉得收入绝对不是关键的，因为他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比如生活稳定了，她嫁了个比较不错的老公，
嗯，
然后她就现在就想过一个比较朝九晚五的生活，
嗯，
所以她会选择回到媒体，这个时候收入不是她的唯一选项，而现在媒体收入也不是说那么低，我觉得好的记者2万一个月也是有的，
嗯，
大就是大把的都是有的，
嗯，
所以就更多钱的也有，
嗯，
对，所以这个收入真不是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哦，首先啊，因为我之前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美国确实西方跟中国有一个问题的一个巨大的区别是他们的整个比如说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他们的整个新闻行业和政治是相关特别紧密的，
嗯，
所以有很多人，嗯，比如说现在的英国首相，
嗯，
他实际上是很多人是比如说读个 JD 是法律背景，
嗯，
高材生，然后他进入新闻行业，
嗯，
但实际上他最后是想要走上政治这条路，他想去 Washington，
嗯，
对，
嗯，
所以他的这条通道在西方国家就是我先做一个有文字水平表达水平以及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哪怕是记者也好或者主持人也好，然后我再进入政治的这条通道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嗯，
所以会有大量的既有背景又有理想的年轻人，
嗯，
非常渴望，确实他们有很多那个薪水其实很低，
嗯，
但是他渴望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他想从政，
嗯，
他有他的野心，
嗯，
对，就民主国家，这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所以在中国，但是在中国这个完全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 所以做媒体的就是做媒体的，然后做媒体你做好之后呢，你能干。
但其实有类似的事儿，
嗯，
就是今天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这种名校毕业啊，比如宾大的毕业的，回来去会去三十六氪做记者，但他做记者的原因是为了希望在三十六氪做一年记者之后进红杉。
嗯，
对，他要去学习创投圈这些东西，因为他完全不懂啊、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吧，虽然可能不是这个正、
嗯。那就说创投圈的这个科技媒体，其实你刚才分开这个社会媒体和商业媒体，但实际上在国外的商业媒体里面也有极端长期优质的这种报道和就是故事吧，或者是写作。
嗯，
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 Bad Blood， 就是说那个、
嗯嗯嗯、
那个验血公司，不就是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是
Wall Street Journal， 他调查了几年，然后又写又再一次调查，
是
里面牵扯出大量的，但是这种在国内的都不说科技类吧，反正就是商业媒体里面，可能财经有一些，但是大部分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也是用心程度的问题吧。
嗯、
我前一阵请骆一航老师到我们那儿做分享。
哦。
骆一航PingOS 的创始人，就是在席间我们讨论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没事。
OK，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
有。我们的受欢迎程度没有这么高，不用担心。
OK， 就是我们当时在讨论，就是我问他，我说那个当时在 OFO 去年，哎，应该去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戴维结婚这事儿你知道吧？
不知道。
啊、
他结婚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这样，
嗯、
就当时 OPPO 已经、
哦、是说什么那个花公司钱吗？
也不是花公司钱了，花了很大钱，
嗯、
花不花公司钱我不知道。
嗯，
就是他当时 OPPO 已经很差的情况下，
嗯、
他当时结婚，然后把颐和园安曼酒店包下来了。
安曼的酒店包下来，
颐和园安曼就是包下来了。对，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那种照片嘛。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媒体去报道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如果要有好事者，肯定会报道。毕竟他们买个特斯拉的媒体都大说特说，对吧？四个创始人，一人拿用公司钱买辆车，对吧？然后我说为什么没有科技媒体报道这件事儿？然后我说那这个就是是不是这个有道德的问题？就是说，毕竟因为我也能理解，因为人一辈子可能就只结这一次婚，对吧？谁不希望自己能够高兴一些？对，这真的就是特别可以理解的行为，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就是，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当时觉得，就是可能这些媒体都还比较有节，就是比较有这个，就比较能理解他，所以就没有拿这个去抨击他。
嗯、
然后我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吗？然后我又问到，我说该怎么处理这种就是个人的东西跟公司的这个东西，
哦、
你媒体报道界限到底在哪儿？对，然后当时骆一航就特别冷静跟我说，你想太多了，就是这些媒体懒，没有看到。
哦
对，他说如果看到了，肯定这张媒体就肯定就过去吵了啊，就是过去骂，或者是过去写一些批判文章了啊。对，我当时觉得可能是有点道理，就是。
但是所谓的新闻理想是什么呢？就是，我比如说我有时候看一些国外的这个，
嗯、
也包括法律类的和新闻类的电影啊、
嗯、
美剧啊、
嗯，
还是挺热血的嘛。就是他会真的有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有时候会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里面会很坚持他的一些非常坚定的社会理想吧。
当然
嗯
当然嗯，但我觉得这点商业媒体里就比较少，在社会新闻里很多，比如说毒奶粉的调查呀，
对，
各种各样的调查，这个就你一个是你会有这种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其实在商业媒体里无所谓。
嗯，
对，无非就是 A 股这家公司爆雷了，然后股民赔点钱，没有什么大事。
我觉得可能还是
对
就是不够独立，就是运作上面不够独立，至少是上，我觉得现在好很多，就是自媒体时代其实好很多，虽然你会被封，对，但是你不至于是说你的发声是自上而下的，然后你上又跟在上面有很大的联系。
还有一种是这个能力水平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那种，就是比如说你之前是这个行业从业者，
嗯，
然后这是一种能力，
对，专业能力，
对，专业能力，但还有一种更高维的能力，
嗯、
就是调动资源的能力。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浑水的做空报告，
嗯，
他们调查一些公司都是这种，
跟调查记者一样，
都不是调查记者，他们是会租间办公室，
嗯，
然后甚至会挂个门头，
嗯，
假装是跟被调查公司同行业的公司，然后去竞争对手那儿挖人过来面试。
哦
这个就很恐怖，你知道吧？就是那你不是想知道什么能知道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高维的那种能力，但其实中国目前没有人会这么做。哦，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尝试这么做。
嗯，
对， 对，但其实很难啊，真的很难，因为那要需要，那需要你有背后有充分的这个诉求。对，就比如你像浑水，他是为了赚钱呀、
啊！
我靠，
啊、
哦，
他也能赚钱，
对，对他也能赚钱，他可以做空啊。这背后，我今天调查完了报告出来，兼非常的扎实，然后所有人都相信了，那我就能做赚非常多的钱。对，然后，
所以这是不是很多做商业媒体的人特别崇拜胡舒立的原因？因为他有这种调动资源，或者
当然
不惧怕的，
当然他完对，当然，都不要说他就是他可以想怼谁就怼谁，他可以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嗯、
不会有任何大的问题。
但这个难道不是新闻行业最基本的吗？就是你保持中立的，你想要去研究清楚一件事情，你就破除一切困难，你就把这真相调查出来。
但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啊，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理想但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啊，对，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这种一个叔叔吧，就从小的一个叔叔、
嗯嗯，
然后后来我一次跟北京跟他吃饭，他是之前也是在北京的一个非常非常靠前的一个传统媒体，然后他就回忆他的青春，他就说他之前是写那种他是艺术类的，然后但是他也写过社会调查，他说他是曾经是中国第一个调查传销的，然后他自己潜入传销组织3个月，把这个东西整个调查出来，非常非常危险，然后写成了稿子，然后就是在他发的前一天直接被毙，就是被上面的总编跟说你这不能发、这也是一种能力吧，我 I guess 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发出来。
但现在好多了啊，现在自媒体也可以搞啊，对，然后而且这个文章不可能被删除，我觉得这是互联网最好的理解，就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被永远被删除、对，对，我可以
能不能科普一下，就是说现在自媒体的删文章是怎么删的，就是比如说有任何的敏感啊，或者是触犯规则，比如说腾讯这种平台吧，
腾讯，
对，他怎么去删这些公众号的文章、
嗯、
或者是微博怎么去删的，
有微信跟微博逻辑其实还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微博更人性化一点，然后微信更机器一点、我觉得可能跟整个这个他们叫什么 WeChat Group 就是 对 WCG 是吧、对，就是其实但就是真的挺逗的，就是 WeChat Group 跟那个 OMG 是完全不一样的， OMG 下面就是那个腾讯新闻腾讯视频什么的，对，就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微信非常冷冰冰的、就是你知道 QQ 的东西他们都会删、对，腾讯内部东西他们都会封，他们就是微信删东西有几种，就是第一被人举报，然后被人多次举报之后、然后他会有一个仲裁，两边提交证据，到底是不是、到底谁是对的，然后如果你仲裁失败了，你文章就会被干掉，就被删了。
OK，
这是一种，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敏感词，或者说有很多提到了很多敏感的东西吧，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那就其实也不由分说，就直接先删了，然后但你可以申诉，那你可以去申诉，然后这也是一种，然后再往上就是比如像北京网信办，北京网信办其实你今天能看到所有科技媒体都是归北京网信办管辖的。
OK，
然后每个月都要去开会的，然后
不是，如果不是在北京的呢？
对，就那就是各个地方的网信办了、
哦。
对，然后北京这些我是比较熟悉。
然后还有一个中央网信办吗？
对，然后那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对，更大的媒体了。对，反正这些科技媒体呢都是归北京网信办管。然后你要发什么不对的文章了，然后他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或者写就是对打，然后打个电话发个函，让你删掉。然后对，然后就是大概是微信这块吧。然后
但是微信啊，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最近因为昨天那个香港那这个事情，然后有一篇就大家就翻出来一篇是梁文道之前写的一篇香港的文章，然后大家翻，他是就转载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号，因为就像你说的，可能无法被完全删除，以前有号已经转载过，
对，
但是所有的大流量的号已经都没有这篇文章了，
对，
所以他删的时候也会考虑你这个号本身的流量吗？
对，
啊、
对，就是影响力嘛，就是他其实是个舆情，就是，对，就像这么说，比如有些话咱俩说，
所以它不完全是按照关键词或者是那个，
当然不是，就比如同样咱们这些人发微博，对吧、有些话咱俩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些话大 V 发是不行的。
哦，
对，
所以之前是谁呀、是被那个有个房地产的微博被
人就人质抢了，对， 对、
嗯、
对，其实是这样。他其实更多考虑是舆论影响力。
OK， 那说一下微博怎么删？
微博就是直接就删了。然后、
啊、你不是更人性化吗？
但是微博好在他轻易不会封你号啊。就是微信就经常把你干掉、
啊、
而且你是找不到微信的人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会儿我们在 VC 的时候，就是说那会儿小程序创业很火，然后后来微信号就在微信里生意很火嘛。那会儿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想在微信上做生意，深圳必须有朋友。
嗯
嗯，就是因为你被干掉了，你都不知道是被什么干掉的。
嗯、
就是因为你，他不光是政治了，这都不说，你裂变营销也有可能直接把你号封了。
嗯、
新事项，对吧、啊？直接就封掉了，对吧？
啊、新事项封了吗？
曾经被封过呀、
啊
嗯。然后很多，
然后比如说他被封了，他就得找人。
对、就是，
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可以恢复。
对，你必须得找到人，然后你才能知道你为什么被封。如果你要走申诉渠道，很慢啊。对，你当然可以等，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集团化的公司的话，你等得了吗？
嗯，
对吧？你每天都在走流水啊，对吧？我比如你是一个小程序电商，你被封一天，你多少流水就没了。
对、啊、
对、
啊。对
你只能尽快的知道我到底哪有问题，我赶紧重新提交，赶紧怎么着的，然后解决方法。如果说这个如果已经我确定拯救不回来了，那我赶紧重新换个主体，重新上架个小程序，就是，所以你必须得通过特殊渠道嘛，然后。对，然后但是微博好在轻易不会封你号，
嗯，
它顶多就是它有很多处理，它有很多非常软性的处理方式，比如降权，降权就是这条微博只有你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然后或者这条微博不会在你粉丝的 feed 流里出现，啊，只有点进去才能看到，然后或者说这条微博就是那个你发是发不出去的，啊，对对，你发怎么着发不出去，然后他说系统错误或者怎么着发不出去，然后。对，然后但是他起码他很少轻易直接把你号封掉、
嗯、
啊，这种很少很少的、
嗯、
你看微信经常封号，迷蒙啊什么天天就封号，但微博很少很少很少封号。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就是起码这个就很人性化，就是不会让你直接就没饭碗了，对吧？然后这是微信跟微博的区别啊。然后对，所以我其实
但是两个也都挺难预测的，就是而且你现在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非常少，因为
自媒体还是、
啊、
对，我现在听自媒体很像骂人，我无所谓。
哎，为什么呀？我最近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些这种编辑啊什么的。
因为大家普遍就觉得自媒体就不靠谱嘛。对、嗯、
不靠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靠谱呢？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这种自我表达的一个渠道啊，有啥可靠谱的？
没有
很多自媒体就是没有商业的，
没有，不是没有权威性啊，然后比较博眼球
啊
这种东西、
okay.
对我们还是，
那现在怎么叫呢？不叫自媒体怎么叫？
你说我们吗？
不是，你们应该算商业媒体了。
对，对，因为我们能这样挣钱，就是对对对，但也没就我觉得这个用词
自由的媒体，
这个用词就很带贬义，知道吧？还有就是真的是这个社会，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就是反正这个词真的是很带贬义的，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就天生的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靠谱，
哦、
但我觉得这也是监管机构希望看到的。
哦、
对对对，这是自媒体发的，那肯定不靠谱，就大概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先叫自媒体，就是想要去做一个线上的媒体，尤其是想要把它当做一个有收入来源的商业模式的话，是风险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的平台虽然比如说我们说有微信有微博，但是他们两个的内容是适合不同的这种博主或者内容的，
对
对吧？然后所以其实按照单一的，比如说我们分视频音频这个文字长文字和这种微博这种短文字来说，或者短视频长视频，我们都分，就每个最多也就一个平台，你可以去选择一两个平台吧，最多多久，我说两个是有时候会，比如短视频现在还有这种在竞争期的，还有选择的这种，还没有到已经决出胜负的，对。那你选择之后，包括我昨天有朋友就是遇到的那个，就是小红书，就小红书让你当网红， 对，就你就得研究清楚这平台规则，
对。
然后你研究清楚之后吧，每天都挺担惊受怕的。然后他每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举动，你就像你说你要去猜，
是
为啥呀？然后
是的，
然后不停的去试探，然后去解决问题，
是，
这个就好像你要是正儿八经做一个公司，然后突然某一天你公司就直接被封了。
对对对，这是你做这个行业或者做整个文化娱乐行业，在中国做文化娱乐行业必要承受的风险。
嗯，
而且这也是大家都已经把这种风险当成一种成本了。这点大家都接受的都很快。
嗯，
就是对
，OK， 就是这是一个规矩。
对，
嗯，
啊，对，这是个规矩。
但是我觉得你在媒体，这个可以一会儿来说。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挺有天赋的，对于，就是一种敏感度吧，对于选题，对于就像比如说你刚才说戴威的这个角度，可能他也不是因为他们懒，就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事件或者可以是一个话题。
嗯
嗯，
也是吧，因为其实我之前做 VC 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炒也会炒作风口了。对，就是比如说对我们可能投了一个案子，然后可能我会主动跟科技媒体的这些记者，因为也是文员朋友嘛，会去跟他们联系，会给他们讲一个很宏大的故事，然后而且会把这个整个融资过程讲得很精彩，然后这样他们写出来就是10万加，然后就火了。
Wow.
对对对，这是一个挺常见的手法。
啊、
对, 对，
互相利用啊！哇塞，
这也不是互相利用啊，这很正常，大家愿意看啊，就是嗯，比如王思聪。
哎，所以科技媒体在中国是不是主要是一种，我感觉有点像就是一种依附吧，然后就是大多数就是不收钱，不收钱不赢，但是就是比如说给公司做广告。一种软文形式
商业模式，觉得就所有的媒体的商业模式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科技媒体啊，所有媒体的商业模式都是这样的，就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电视也是这样。对，除了电影它有票房收入这比较特殊之外，
嗯，
电视啊网络呀、啊、不都是给广告商服务的吗？就是其实整个传媒行业就是被广告主养起来的行业。
嗯
啊，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
嗯OK。 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微信封号啊什么的，我想起来就是你在做区块律动之前，就是我们谈到我因为有某篇文章来找你，你发了一篇文章之后，你的身份证信息还被泄露了，你觉得这个跟腾讯有关系吗？
我靠，这个应该有吧？就是我其实是，当然这个说实话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我觉得如果你认识扎克伯格，你是可以知道任何人的任何信息的，如果你跟扎克伯格足够好。就好像你看那个 4chan 包括 Twitter 啊，不经常传那种搞笑图啊，就是那个一个男孩在那儿上 Facebook， 扎伯在旁边看的，然后在那配那文字，就是说那个什么我爸爸给我买的什么什么，然后扎伯说他不是你爸爸。我觉得就是这很正常啊，我现在都理解这个事儿了，我一点都没有愤怒，我觉得这很正常。嗯，
哇，你已经被驯化了。
我觉得不是。这是驯化吗？我觉得这是那个，你得接受现实，你才能找到对抗的方法嘛。
嗯，
一味的对抗有啥用呢？那我举个旗子到深圳腾讯办公室下边要求个人数据问题吗？就是，
哎，现在国外就是这样的呀。就是我昨天刚看了那个《Great Hack》那个 Netflix 那纪录片，
嗯，
他没办法，他就是当然了，人家是一个有通道嘛，
但是
就是你可以先举旗子，然后人家国会可以开会嘛。
但是我有我的反抗方式嘛，比如我们现在在推 Web 3.0。就是 Web 3.0 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就是数据是自由的
，OK，
而并不是在归属于平台。
OK，、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嗯、
对，这可以下期再聊了。这太宏大了。
对，因为是个庞大的话题。
对，嗯，
那个，所以你在 VC 的这段时间投了什么项目吗？你自己？
哦，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离开 VC 行业这个事、
嗯，
就是其实真正属于我自己从头到尾跟投的一个都没有。
啊，为啥呀？
当时我有一些是我觉得非常不错想投，但是合伙人不同意。
OK。
然后有一些是这个，比如合伙人看着很不错，让我去跟，然后也会耗费很多精力，
嗯、
然后最后我们就投了，但其实也不是跟我
这也不算你的，
跟我没有啥关系、
嗯，
但其实是合伙人付出很大努力，比如说那个直播答题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对，就是当然我也付出很大努力，但其实最开始的 deal source 不是我。
嗯、对对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正算自己投一个案子，应该是从 deal source 到这个 pitch， 就是跟创始人建立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方向，然后最后再把钱投出去，这才算是你自己的。
对对 对,
对，这也是在行业里很多人都喜欢吹的。
至少你 push 一个东西过会，这过会了之后，对吧？这算你的。
对，因为很多人在行业里很多人都在吹嘛，就是这个案子是他投，那样是他投，其实跟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靠，我就觉得最夸张的是，之前那个我朋友在香港做对冲基金，然后有一个女的从经纬里面出来吧，好像是就是要募自己的基金，然后跟他说我投过滴滴，首先就是他们投的是快滴，然后其实这也没关系吧，因为合并了。其次就是所有出来的人，所比如说所有投过快滴的人， 出去都可以
都可以说，对、
啊，只要从这个基金出来，他就会说我投过滴滴滴是我投的，
对，
嗯，
对啊，就是对对，那如果这样，我也可以说我投了 B 站，就是、
嗯、对啊，对啊，
这不很扯吗？跟你有啥关系呢？就是我这点还是比较拎得清的，就是所以就是有一些我从头到尾跟着案子最后没有投成，然后包括现在行业里 top one 的钱包，
哦、嗯，
对，然后包括什么多抓鱼，
哦，
啊，对，应该。就反正就挺遗憾的吧，然后最后的那个就是最后导致我想离职的就是那个直播答题那个项目，春晚大会嘛，然后当时被广电叫停了，大年三十那天被广电叫停了。
OK
啊，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就是已经打得很漂亮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当时今日头条在做，映客也在做，然后那个。很多家都在做吧，然后就是360也在做，那个花椒直播也在做、
嗯、
就竞争很激烈嘛，然后那会儿也算是一个小风口了，大家都在讨论，然后我们已经用最少的钱就是干了非常多的事儿，而且我们马上就会有特别充裕的资金储备、
嗯、
跟他们继续打下去。
嗯，
对，当时应该有
就拿到 term 吗？
不是，就钱已经到账了，其实1亿人民币的现金，
一亿人民币懂了，
对对，就账上直接就有一亿人民币，你就可以开干了，就继续干了。
嗯、
那对啊，对你请明星，我可以请杨幂啊、我还可以请周杰伦，你就干呗，就是这种、
嗯、
就是，但是，
所以叫停是都叫停了吗？类似
都叫停了，嗯，对，
为啥？
领导不喜欢我，而且这个就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
可能领导玩了一下没过去，输了，
是吧？跟那个宣传方式有问题
啊。
其实我当时这个当就我当时提的概念，我就是电视台的未来形式。
OK。
然后在这个概念，
电视台的未来形式，
这个概念 VC 特别买账，但我觉得广电总局也挺买账，所以觉得很危险。
哦、被传出去了，
也不是被传出去，因为我当时写了个知乎嘛。就是当时写着如何评价春晚大会、
哦、
然后那条被顶得特别高、
哦、
然后后来就很多 VC 就看了那个之后就完全就改观了，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大家之前看这种东西觉得这不就是直播平台里的一个直播间吗？
对
吧？
对，
然后但是其实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大家觉得这牛逼，就是然后
这是你耗费心血最多的一个项目。
当然的、
嗯、
非常大。
所以你是因为沮丧吗？你就不想干了？
对，我又回到了 VC 很虚的这个，或者说整个互联网行业很虚的这个感受里了啊。对，然后正好也是因为我之前也是科技编辑，也有写文章的习惯，哎，科技媒体投稿，然后呢，正好也是之前写了两篇区块链的文章，其实那篇已经是很早之前写的，那篇应该11月、12月的时候写的了，
嗯，
就是你看到的最开始的那篇，对，然后。
嗯，
后来也陆续写了几篇，因为我们叫停是转过年来的，春节的时候2月的时候被叫停了、
就是你在那个之前已经开始写区块链的一些东西。
对对 对, 对，
出于兴趣。
对，出于兴趣、
嗯、
就是觉得哎，韭菜啥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就写一写了、嗯、然后结果
正义感，
写一篇阅读量3-4万，写一篇阅读量3-4万，然后后来春节的时候三点钟就火了嘛，就是区块链3点钟火了，然后正好我也没有，我又进入到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里了，然后我老板给我打电话就说你不能这么闲着，这样人会废的，他说你赶紧干点事儿，然后所以就做了这个。
嗯
啊、一开始没有想到。
你老板鼓励你自己创业啊？
对啊、
嗯、
他不是鼓励啊，他是要求。
这么酷。
就是给我工资卡打100万，说你赶紧去滚的、
啊、
去干，去招人去，就是这种。他就觉得你
这么财大气粗的老板。
不是、啊、
心又善良。
他肯定觉得他赔不了，
眼光又好，
而且他也压榨我工资，压榨很多。
这是我欠你的钱，拿去吧。
开玩笑，他对我很好，然后但是，
嗯、
就是他还是不想看我，就是废了吧，就是这种、啊、
他可以看出你的沮丧吗？就是
肯定可以啊，那必然都不光是我，他也很沮丧，好吧？他缺了一个那么牛逼的项目，是大家都沮丧，就好像。
所以这个叫停之后，就再也没有再恢复
了，没有了。
哇
哦，对，然后这个公司在做一些其他的事儿现在。所以就，对，就好像你投了，就好像你投了咪蒙，对吧、
嗯？
啊，甭管它在社会层面上怎么样，它起码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
嗯，
营收状况也非常好，然后你也看到它有被并购的可能，对吧？然后或者说怎么着，或者甚至独立上市的可能， 然后啪没了，你也会很沮丧，非常非常沮丧。
那咪蒙，比如说咪蒙，他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的，就因为粉丝还在嘛，粉丝冲着他。
对对对，但是平台就很难了。
就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罗贝贝什么的。
啊，罗严肃
啊，对，严肃八卦，然后被封了，他就自己又换了个名儿。
对对对，但是其实平台就很难了嘛，
嗯、
对吧？
对，
平台都没戏了，所以你就得所有东西重新做。嗯，然后对，就是所以
所以是因为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
很偶然，偶然
时间点和事件到了区块链。
对、
嗯、
对，然后就做了这个，然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了只有四个人的状态。
只有四个人，公司只有四个人。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其实就是想是像那个 The Information 那种，或者说是像那个、
嗯、
哎呀，像浑水这种，就是其实你人比较少，但是每个人能力比较强。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些事儿，然后比如我们，
你那时候的想法是想要去调查区块链行业的一些故事嘛，或者是事件。
对 对, 对，就是也不是故事了，就是事儿了、
嗯、
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推销这个零食柜的名义进过破产办公室，在很早的时候，对，然后对，因为那会儿大多数人不知道破产办公室在哪儿，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被公开啊，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就各种各样这样的事儿，就对，当时觉得好玩儿啊，所以你过来找我的时候，那会儿也是属于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就对，然后会比较投我，我还没想好商业模式，因为早期我的投资人都是属于那种对我比较就
个人的，
对对对，他很看好我自己，然后甚至有投资人都盼着我这个区块链这事儿赶紧黄了，
哦，
然后好做点其他的事儿，就是
OK，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挺好，我们也不怎么花钱嘛，我们开始四个人连工资都不领，就融资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分钱都没动过，银行活期就一直还在涨。所以就对他们也不着急，所以你那会儿说你要再投我100万，我也没想我干嘛，我就不太想要、
嗯、
对对，但是真正想好好做媒体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市场最不好的时候吧，就是已经到下半年的时候了啊，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所以在此之前你根本就不定义自己是一个媒体。
不定义、哦、我只定义我是一个大量的公众号、
okay、
然后我是觉得在这行业里做一个大量的公众号总归是没错的，
嗯
啊，以后我想转什么产品就来导粉丝就行了、
嗯、
对吧，反正受众是一群人嘛、
嗯嗯、对
对，但是真正想做媒体是还是那个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觉得很多不靠谱的媒体都死了，然后呢大家还在看，就是那个我们可能一周发个三四篇，
对，
数量还是不够，
嗯
啊，就是而且那会儿我觉得就是大家更关心的是快讯啊或者资讯类的一些东西，
对对，
我们都是一些
金色财经那种，
对，我们都是一些深度的这些东西、
嗯、
其实对大家帮助没有那么大，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每周帮大家排三个雷，然后再识别一家好公司，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因为几千个项目，然后每天都在诞生各种新事，然后就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媒体，然后就是对帮大家就是跟大家一起探索未来比较靠谱的方向这些、
嗯，
对，所以就好好开始做，然后就公司人一下都上升到快20个吧现在。
嗯，
对，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以你这种经历和这种 pattern 嘛，就是惯性，你经历过两次对一个行业沮丧离开，那为什么你在去年区块链那么差的时候你没有想过放弃这个呢？
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能看到有人在参与，而且我能够很明确知道它未来会好的。
区块链未来会好、
啊、肯定啊，区块链未来会好，这都抛开不谈，比特币未来会涨的、
嗯、
对，这个是很明确的事啊，对，然后只要比特币涨，然后这个大家热情又会回来，然后又会诞生非常多靠谱或者不靠谱的项目、
嗯、
一波一波的，然后对，直到诞生下一个像 ERC20 这样的应用、
嗯、
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之前跟你聊，就是我问过你，就是你们的mission 是什么吗，就你们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你的答案变过几次，但是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觉得最你最确定的一次是你还是会把区块链，不管你调什么样的公司，你还是把它作为一种投资品，
嗯，
然后你觉得中国的韭菜就是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正规的 一个是信息，就是真实的信息和正规的投资方面的教育和训练，
嗯，
对，所以他们会比如说在上一个周期里面2017年的时候非常盲目的冲进去被骗，
嗯，
被割，
嗯，
然后还有很多是跟钱无关的，但是可能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在这个行业的信息和国外有很大的差距，就大家关，他看不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嗯，对对对
对。然后你现在怎么定义呢？
依然是这样，依然是这样，就抹平信息差嘛。我们内部一直以来的这个口号就是抹平信息差，
抹平信息差，
对，
嗯，
对对，
是哪跟哪儿的差呢？
就是所谓行业庄家或者大佬跟普通韭菜的信息差。
嗯，OK，
对，
那你觉得你都没有去，或者从来没有丧失一些想要去抹平信息差或者揭露真相的这种勇气吗？
对，我没有丧失吧，就是只不过程度不同吧。啊，
但是你有过你发现一些东西，但是最后你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没有发出来。
对对对，因为有各种各样原因吧，有的可能是事实性不足，
嗯，
然后因为就是因为你在之前可能是一个匿名形态下的东西，你不需要为你的品牌有任何的
负责，嗯，
对。但是我其实很怕那种，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后，其实会有打脸的情况，
嗯，
我特别怕反转。虽然至今我没有反转过，但我特别怕被反转，
嗯，
对。所以有的如果没有确凿的东西，我就不会发了，
嗯，
对。然后发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确定的，非常非常确定的，然后而且也没有以前那么有攻击性了。现在确实没有以前，现在确实没有以前那么有攻击性了。
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你毕竟是个媒体品牌了嘛，
毕竟要赚钱。
不是，这还真跟赚钱没关系，
嗯，
就是我觉得你是要保证你的品牌调性，
嗯，
你不是一个愤青，
嗯，
没有任何一个大的媒体品牌给人的印象是个愤青。对，你去看大媒体的那种，
我觉得 Vice 给人感觉有点儿。
外资他走那个风格，就是他不用在乎他的受众就是那些嘛。但是我们还是一个算是，我把我们归在财经媒体里了。
财经媒体，
对，就是他其实你没有一个财经媒体是个愤青嘛，对吧？你又不是一个财经自媒体，
嗯，
对，所以语言上要克制一些，
嗯，
对对，然后包括所有语言都要更书面化一些，就是这是我们缺乏的吧？我们缺乏的是这些传统新闻的素养。
嗯嗯
啊，对，
你招的人也没有那种传统媒体过来。
我后来就都是传统媒体过来的，
哦，
正经科技媒体过来的了。然后对，然后我们在培养，我们在培训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对，就是，嗯，
好，现在最高潮的部分来了。那你最喜欢哪几个项目呢？或者举几个例子吧，就是说，比如说哪个项目是你早期参与调查，然后你发现了它值得被关注的点。嗯，然后你把它传播给了你的，
我去，这个听众也听不懂啊，这个离他们好远啊，你这是个人，纯个人私信的题。
对对对
对
对，
我最近其实你就说一个，我最近其实对 Algorand 的改观非常大。
哦， Algorand， OK，
对，
为啥？
对，因为
不跌了吗？最近
对，就很惨嘛，第一次荷兰拍之后就一路插上各种风评，但其实很多人没意识到很多点啊，就是我举几个例子啊，
嗯，
就是一个是他的第一次荷兰拍是纯链上的，
嗯，
对，就是那 CoinList 只给他做了 GUI 跟 KYC， 就只给他做了一个 UI， 就让大家看了，大家能简易操作，然后和 KYC。
他的每一次拍卖都是记录在链上的吗？
不是，不是记录在链上，在链上执行的。
哦，
他是个智能合约，对，然后对，其实这一点跟 ERC20 是一样，就是它是一种新的融资方式。
嗯，
然后如果咱们假设如果倒回到荷兰拍，如果它最后荷兰拍的价格可能是0.5美金，
嗯，
然后现在涨到0.8美金，
嗯，
然后同时又有一两个项目通过 Algorand 的这个荷兰拍的形式也融到了非常多的钱，哦，我觉得真的可能颠覆 ICO。
嗯，
对，那它就是下一个以太坊，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另外我觉得 Algorand 团队的这个执行能力超强，就是工程能力超强，你看上线第一天这就落地就可以用，而且没出问题，当天卖了6800万美金，
嗯，
一点问题没出。然后，对，然后这是工程能力也强，而且我觉得团队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他们知道就是自己就要做金融服务，甚至企业级的金融服务。一开始目标非常明确，他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公链，
嗯，
啊，他们团队自己不说自己是公链，他们是一个金融服务的一个公司，对，然后包括他们现在 荷兰牌是第一个应用嘛，然后他们还在做一些抵押品的设计。
嗯，
啊，对，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靠谱。
嗯，
然后还有一点，这是我自己想象的，就是那个就是以太坊到2.0之后，然后到它那个宁静阶段之后，它其实在转 POS 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个链上资产肯定是都被冻结的。啊，那些 ERC20 山寨币我就不说了，对吧？那就只说 USDT 是。ERC20 USDT 是没法流通的，
嗯，
然后但现在 Omni 太慢，创不靠谱，对，现在唯一的这个另外的链就是 Agorand，
嗯，
对，到时候如果所有的量都涌向 Agorand 的 USDT 的话，是有没有机会它可以一统稳定币这个事儿？
嗯，
啊，对，就把稳定币给统一了，然后对，那就是一个挺大的市场，我对他们改观挺大。那么最大问题就是价格太高了。
但有的就是大部分分析公链的人还是会去看它的技术啊什么的，对吧？就包括那个去聊 POS 啊，针对 POW 啊 POS 怎么做。那所以你个人其实更多的是从运营和商业的角度、商业价值的角度，包括它的目的，还有团队想不想清楚这些角度。
对，
就其实挺像 VC 看一个创业公司的那个感觉。
对，因为我觉得技术不决定很多，就是技术决定一些基本面的东西，但不决定成败。
嗯，
啊，就好像比特币也不是技术最好的。
嗯，
对，但它取得了更多的共识。
嗯，
我觉得这行业的本质是这个。
Okay。
啊，再往回倒 ，TCP/IP 是最好的，当时最好的协议嘛 ，HTTP 是当时最好的协议嘛，其实都不是，只是因为大家都用了，
对，
成功说服大家都用，
对，
所以就那就成了，
对，
对吧？就好像前一阵罗永浩在喷 Windows，
嗯，
就是说如果不是微软霸权。大家不用忍受一个这么差的系统这么多年，对，
因为网络效应嘛，就
对啊，那确实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他说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如果一开始就是苹果系统成了全球最通用的系统的话，我觉得会，你想想咱们小时候番茄花园，各种重装，然后特别恶心。
但这跟苹果自己的策略有关系。
当然，公司自己不争气嘛，就是这也没话可说啊。
对
对，嗯，对，所以就是我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而且技术也不是我的强项嘛。
嗯
啊，对，
那你怎么评价波场呢？因为我们刚才谈到
又来了，
我刚才有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就是我们聊比特币的话，就是没什么意义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挺，我觉得已经挺，因为比特币的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清晰了，然后呢它创始人是谁也不知道，也不重要。
嗯，
然后它走到今天的历史也比较长，不确定性是在所有里面最小的，然后也是大家的这种所谓共识吧最高的。
嗯，
那聊我觉得聊非常多的那种小币种呢，就是只对这行业里面的人是有意义的。
是 是, 是。
但对于没有接触过虚拟货币的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是。
那剩下的那只有以太坊了，也可以讲一个新的概念，但
是
对，但以太坊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多争议吧，只能说。那波场是因为就是它是我们中国人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这里面的层面非常多，就是因为我见过很多人会去聊它的技术，尤其是它作为智能合约跟以太坊相比，它上面的应用 DApp 跟以太坊相比怎么样，是不是跑出来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有人呢从金融层面，比如说那在牛市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怎么坐庄了吧，但是人家至少是怎么样去运营的整个币价的，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对吧？作为一个公关公司极其牛逼，然后怎么样去做他的品牌，这些层面。然后也有很多是针对孙雨晨个人层面的。
对，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项目在普通人的眼中的这些信息也好，观点也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实在是太，如果从好的角度上来说是很神话，或者很被神话。但是如果说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夸张，对，非常非常夸张。然后确实有很多人他会，比如说，如果我是只是一个现在20几岁想创业的年轻人，如果我看到孙雨晨这样的人，其实是会给我很多的，我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去做？
明白。
我要牺牲什么？然后我或者对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多这种社会影响的。
明白。
嗯嗯
嗯，
对。
我觉得他在创业者中肯定算差的，但是在区块链创业者中算好
哦，你这么比的。
的，这是我的评价。对，就
他
好像
以
叫，
前确实也在互联网创业过，对吧？
对，我觉得跟贾跃亭挺像的吧，在互联网创业者中算差的，但在 A 股上市公司中算好
我靠！
少数真正在前进的 A 股上市公司，真正在做事的 A 股上市公司，
所以我翻译一下，你说你的意思是因为区块链的整个的人吧，就这个行业的人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一进来就可以血雨腥风，然后兴风作浪，或者是，
而他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能力，然后而且这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赛道啊，你区块链现在就是一个 PR 型的这个
所以
行，
他发挥了他最大的优
这
势。
才发挥他最大的优势啊，
OK。
然后。就是你的工程能力很弱，你可以 fork，而且这个行业 fork 是正确的啊。对，那就搞呗。对，我觉得挺好的。对，所以就是对，但是它肯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没有那么正面的典型了啊。对，如果今天的年，就是今天比如刚毕业的人会看到他，也想到他这样的话，我觉得首先你也没有能力，第二你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行业了。对。现在进来想再用他那套打法是不可能成功了，就算在区块链行业里也不可能成功。对，如果他要是从今年进来的话，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所以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就跟贾跃亭一样，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诞生了特定的事儿。对，你
但
说。
贾跃亭最后就是陨落了呀，包括那个什么暴风，
咱们不说最后吧，对，但是你说他，
辉煌过是
对，
吗？
你说他是非常多因素的结合啊，就比如贾跃亭人本身的这个人格，他的性格，然后再包括当时 A 股的情况，就是大量的股权质押，然后再去这个就是发这个债券啊什么的，然后重复质押啊这种行为。然后导致能够反复融资啊，这也是那种特定时间的一个产物，否则他不可能能够短时间内搞到那么多钱，对。然后包括当时所谓的这互联网泡沫的顶峰，就是新一波互联网泡沫的顶峰，创业的这个顶峰，对。然后包括所谓的
确实，
对，然后大互联网公司都在讲的生态概念。对，每年都在讲生态概念，然后包括所谓这个智能汽车，这个中国在汽车产业要弯道超车，对，因为直接干掉燃油发动机，我们的没有就没有弱势了，对吧？我们就发动机是我们的弱势嘛，我们干掉燃油发动机，变成电动的，我们就没有弱势了啊。然后对，所以当时是就是中美都在推这个事儿嘛，对，因为这个最好的这个汽油车，就是卖的最好汽油车都是日本车嘛，美国也很烦。对吧？对，就是美国人都在开日本车，那就挺特斯拉呀，对。然后中国就要挺中国国产电动车呀，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嘛，所以就是我各种机缘因素下的吧，会诞生这么一个这个很奇怪的事儿啊。对，我觉得孙以晨也是啊，就是创业的泡沫啊，然后包括这个区块链的泡沫啊，包括这行业的特性啊。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呀，然后诞生了这么个人。但是我觉得他跟贾跃亭本质上都不是骗子，啊，对，
因为他们自己也相信啊。
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自己投入，而且他们完全可以在有最高利润的时候可以离开啊，他们没有这么
因为
做。
我跟我昨天那个，我就跟我今天说到的这个说自己行业都不行了，这个朋友，他说那个，哦，他中间还加入过一个团队，就是那个渡鸦。
对，
然后我
对，
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李骋是一个骗子吗
对，
？”他说："不是啊，
当然
因
不
为
是，
他自己相信。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觉得，但是他们真的是一类的人。我其实看过挺多李骋这样的人，当时多么光鲜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李骋他们当时办公地点在芳草地嘛，渡鸦，然后
这么贵。
他们公司有个演讲台，就是你走过去，那个灯会打到你身上，一个，然后
我
对，特别夸张。对，就是那样的人，人家他挺有趣的，我还关注过他微博，每天在搞电子乐啥的。对，还就是就本就本本质
这个
上，
故事告诉我们：相信你的梦，你就会赢。
对，哎，同样也是很多大佬就很信他呀，甭管他做的怎么样，陆琪就很信他呀。我靠，就是这贾跃亭也是啊，都怎么样了，还是孙宏斌啊，还是
对对
对，对吧？许家印还是会救啊，就是一样。我觉得孙雨辰也是啊，孙雨辰就、
嗯、
对，但是我觉得孙雨辰在事业上还比他们成功呢，就是在那个标准下比他们成功。那现在对吧，也是个前十项目，然后也没有说跑路，
嗯，
对，地价也还算稳定，
嗯、
对吧？对，就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嘛，就是是非常以结果去评论，
是
一切的。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这些
过程，
他也没有办法客观的去评论和得到这些信息，所以就是结果。你比如说，过去的这一两年，这个虚拟货币从包括对于比特币也是，就是对吧？就是高
峰的从革命到骗局是？
对，没错，就是其实是真的非常的。亦正亦邪难以分辨的，然后对于不同的项目你低了之后，大家就觉得你这个技术也不行，然后你也骗子，然后高了之后什么都好，就是这是币价的结果。那对于创业来说就是一个公司的结果。
嗯，我以前其实还挺我以前还真思考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说就是你看波场可能也割，就是如果你要说他在2018年的二月三月的时候，他也割我韭菜，对吧？那很明显的就是割韭菜行为嘛。
嗯、
然后，那他到底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今天大家对于波场的评价又改变了，
嗯、
就在起码在巴菲特午餐之前啊，大家对波场评价又改变了，因为太多的所谓靠谱项目人都找不到了啊，波场还在，然后人还进前十了，币价还稳定，
重回前十，
还涨，对吧、
嗯？
然后发了新项目 BTT， 又让很多人赚了钱。
啊
对，然后我那会儿就在好奇，我说那大家应该忘记他之前做那些错的事儿吗？
嗯，
后来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过程其实是阶段性的结果。
嗯，
对啊，任何过程在过程发生过程中，每一刻都有人在那儿下定论。
对，
啊，所以就不需要你再去纠结这个东西啊，对。
因为之前我也跟我一个朋友聊，就是我说为什么就是到现在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特别支持李笑来、哦、我对他没有任何负面的，我觉得他是个天才，我觉得李笑来是个天才，就是李老师对，但是后面就是不管有任何的负面的新闻也好或者是波折也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支持他。然后后来我这朋友他又跟我说，因为很多人是经由他，不管他的做法中间做基金啊什么有任何的瑕疵，就有非常多的散户这些人是经由他真的赚到钱了。
嗯
嗯，所以这些人会一辈子很感谢他，然后一辈子是他的粉丝，
嗯、
然后一辈子听看他发的微博，听他说的话。
嗯，
对，我觉得非常 make sense。对
对对对，而且中国人也多嘛。
嗯
你想那些九十年代那些不靠谱的股评家。
嗯
啊，都活了多少年？
哦，
对，这都很正常啊。可能直到这个上轮股灾之后，我觉得那些股评家才都消停了一些。
嗯，
从90年代一直活到现在，那些股评家才都消停了一些。
嗯、
就中国人太多了，总会有人信的。
嗯，
然后总有大量的人，直到中国都已经有2亿股民了，对吧？2-3亿股民了，大家都被骗过了之后，然后OK， 终于没有人信了。我靠！然后现在开始上了价值投资的当。对，嗯，
那作为一个就是陪伴韭菜的媒体，你们觉得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他们呢？
我觉得告诉他们一些新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吧。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
开眼界。
对，就是为你可能我们去年可能比较说不靠谱的项目比较多，但我们今年可能就是写一些新项目会比较多。就是因为其实还是要我们觉得打假是打不完的，
嗯，
对，然后你可能还是告诉大家哪些是好的，
嗯，
才是比较好。因为你知道特别恐怖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以太坊跟 VDS 是一种项目，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以太坊还没有 VDS 好，因为以太坊在跌 ，VDS 在涨，对，对啊，对。而且前一阵我也发朋友圈怼那个事儿嘛，我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交易所都不再想再上这个区块链的原生项目了。区块链世界的原生项目了，而都是在自己发一些项目，因为这些项目没有私募，没有公募，甚至连流通盘都没有，只要上了线就能拉盘就能涨，然后最后那个交易所卖币赚钱，韭菜涨，韭菜看着自己账面浮盈也高兴， 看似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但其实就是严重的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哦、
然后劣币驱逐良币，然后减慢了行业洗牌的速度啊！我说我肯定会 diss 这种项目，对啊，当时好多人骂我傻逼，对，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赚钱有什么不好的呢？对，但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如果要都这样的话，这个行业不可能有发展。
嗯嗯，
你就最后发现那些真正在开发的项目融不到钱啊，然后他也上不了交易所，
嗯，
然后这些都是单机币在交易所上自己高兴。
不，主要也是有很多融到。之前两年吧，融到很多钱的项目，就是除了 Algorand 这种，还是 deliver 了，还有很多就直接爆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加速行业洗牌嘛。
啊，
就你可以不相
信，这
是好的，对、
嗯，
你可以不相信这些项目，以后它
但是还要有新的进来。
对，还有新的进来，然后就是不断的洗下去。你想，如果从比特币开始，大家就只信比特币，那怎么会有以太坊呢？
嗯，
对吧？就是对吧？就是我觉得。肯定是要这样的啊、就好像我前一阵跟一个那个算是好朋友好大哥聊天，咱俩聊天就在说，就是其实当时他们移动互联网刚火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大家都不知道移动互联网的方向是什么、
嗯、
有个手机就上面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当时创新工厂就提了那个口号嘛，先是工具，然后是内容、
嗯、
然后是服务、
嗯、哦，
然后写了很多文章啊，当时汪华离开过，他们写了很多文章，真是给一代人指清了方向。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最早那些做工具的项目，诺基天气啊，然后包括什么 Camera 360，这种 Camera 360都是好的，像诺基天气，还有各种查大姨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工具，大姨妈都算好的了。然后就那些工具，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的中段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盈利模式。
嗯嗯，
对，它其实是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牺牲品。
嗯，
对，但是要你们应该有他们呢，必须得有他们。
嗯，
没有他们哪有饿了么，哪有滴滴，哪有现在这些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阶段啊，但它该淘汰还是要淘汰。你看博文的合伙人当时做的格子课程，
哦，
是叫格子课程吗？他们在那个
课程格子，
对对对，
嗯，
对我大学每天在用啊。对吧？我大学的时候每天都在用那个产品，但我一分钱都没给他花过。对，所以他就是阶段嘛，就是一个阶段。
但是他们也因为这个流量融到钱了呀，就是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红利嘛，对不对？我觉得啊，就是
对，那其实也是悲剧啊，就是你有那么大的流量，那么多，
那你怪你之间中间你没有想好怎么转型嘛？就是
对，这个问题就在于，其实你今天来看，在移动互联网上做工具就是不靠谱了嘛。今天没有人再去做这样的工具了，
嗯、就纯工具不靠谱。
对，
对
今天没有人再去做这样的工具了。但当时你说没有这些人在前面探索，后面哪有后面的这些东西啊？对，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还是要洗
白。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公司，你是可以。迅速去适应环境，就我记得特别，就之前不是有个那个就是头像画漫画的那个联盟，就是他们之前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你可以用自己去组合一个你自己的那个头像
啊，对，那个卡通形象，
对对，那个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就迅速的应该是到了1亿吧，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曲线就有点像游戏，就很快就回去没有了。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做出联盟啊，然后还是很成功的。
这又是另外一个。
你得自己去寻找机会。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乱公司跟乱产品的区别。
哦。
就我觉得这一代创业者，很多创业者都在乱产品。
哦。
对，这不是贪乱写的吗？就是说，速滑乱产品，张一鸣乱公司吗？对。
我靠。
对，就是有，就是你可能在你翻回来在三年前。你没法判断未来是快手大还是今日头条大，
对。
但今天，快手被个抖音搞得都不行了。但你看，整个张一鸣做懂车帝，很快流量超高，然后 GoGo Kid 对标 VIP Kid， 然后做什么？现在要做搜索，要干百度，就是这是乱公司跟乱产品。
对，人不一样啊，没办法。
对，就我就像你说的，我觉得 Facebook 包括那个联盟是在乱公司，
嗯，
但是大量的创业者是在乱产品。
嗯、对
啊，但乱产品也可以成功 ，Instagram 也卖掉了 ，Facebook 也卖掉了，
对吧？
但是在乱产品这个层面下，你很难转型。
嗯，
对，
因为我想到那个，我很喜欢一个产品经理，是创始人，那个就是之前 豌豆荚有创始人、
嗯、
然后他现在不是做青芒吗、
啊、是，
然后青芒也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他特别文艺特别理想主义，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杂志啊什么 feed 流什么的，后来他们不行，那然后他们现在我觉得肯定是发现自己做这个东西不行，虽然他们原来的产品的工艺真的是很深，产品非常的漂亮，然后很简洁，然后有很多他自己的理念，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我们最近做播客，然后就用他们青芒做了一个播客的那种小程序的模板，他做这个倒是非常非常成功，就是非常多人用，而且他做的产品很漂亮，他的模板是少有的那种有文艺气质的，就有点豆瓣风的那种感觉的那种产品啊、然后所以很多博主，我不是说所有吧，很多博主很喜欢，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就是还是
太小了，
对，挺小的，
是的、
嗯、
是的，我其实听你讲这个我是觉得很可惜的、嗯、他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创业者，
是啊，
他可以做更大的事，而不应该被这个限制住。
嗯，
对，我觉得
但是不是从小去学习怎么赚钱也挺重要的
哦，这个还是有一挺有趣的事儿，也挺逗的，就是讲一个故事，我也是这个互联网历史这个吧，这个我经常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看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你知道，就是在挺早，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是那个新世相那个创始人、
嗯、
然后加上戴玉森，然后加上谁，还有张亮、
嗯、
还有张亮、
嗯、
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做，就是还成为过竞品，就是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卖印 logo 的 T 恤就是印一些互联网
logo, 大佬卖 T 恤是吗，
凭就是什么苹果公司这个 slogan 什么印上然后卖 T 恤、
啊、
然后或者就做一在线卖 T 恤的平台、
啊、
就是大家都有小时候吧，就是
好你怎么那么黑，
对，就大家都有小时候、
我前两天还想过这个呢，因为我知道以前有很多人说、
嗯、
因为我现在什么呢，我看香港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卖 T 恤的平台，就是你可以特别快速的、
嗯、
就马上把你想写的东西写上去，然后印，就是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一天两天就发货给我、就是、
啊，这市场就太小，而且太就是淘宝也可以干嘛就是它不是一个行业嘛，
但是淘宝不够工业化嘛，就是你比如说耐克就很工业化，你定制什么东西、
啊、
你上网填，
因为客单价高啊，好吧、
啊、对，
一双鞋定制也得一两千啊，对，你这个印 T 恤在淘宝最低5块钱就能给你印一件，你这没法搞啊、
嗯、
对，哪有那么急，你要着急的话游戏笔写呗，就
市场小，然后客单价低、
嗯、
毛利率低是吧，
对、
嗯、
而且有的线下也能够那个帮你完成，有的打印店是能印 T 恤的，它其实就是打印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往上一烫就好了、
嗯、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东西，所以就对，就是所以在
情怀
对，再回到这个就是豌豆荚这个事儿、
嗯、
我对豌豆荚也是对我影响挺大的一个公司、
嗯、
我记得我当时实习的时候第一家采访公司就是豌豆荚、
哦、
然后当时去他那个哎呀我又忘了那个叫什么园区了，就在北边一个园区里、
嗯，
然后他们那个大巴把我们安排下来之后，一进来就是绿色的，他们那个绿色，然后整个头顶全部都是那种很大尺寸那种电视，吊在天花板上，在播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整个公司就反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在图片上的那种互联网公司，
嗯，
啊、他们当时刚拿到巨大一笔钱，然后就在那开发布会，就说是新办公室，然后就是每个那个吧台都有那个咖啡师什么的，然后就。
哇塞，每个吧台都有咖啡师，
我靠，我在那里转一圈然后我就迷路了，然后
就
迷路了，然后给人打电话、嗯、就然后因为当年
你是采访的，直接采访的
哦，不是采访的，是他们有一个群访
哦，
啊，就是相当于新办公室一个、
就是、哦，办公室亮相一下是吗，
办公室亮相，然后包括他们之后的产品，那、
哦、
那会儿叫应用内搜索
哦，
他们准备做应用内搜索，
当时很多人想做这个方向、
啊、对对对，然后、
嗯，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哦、就是我心目中互联网公司就是这样，我想象是什么样、
嗯、
见到图片上 Google 是什么样、
嗯、
他们就是什么样、
嗯、
啊，对，特别兴奋、
嗯、
啊，
对，就是挺被 inspired 的吗，你觉得，摇了摇头，
哎，对，就是其实挺
就很有感觉，因为我昨天还有一个一起 drink 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是豆瓣音乐的，
嗯，
我靠，也是一个巨可惜的故事，就是也是很典型的产品和公司的区别，
嗯，
就是因为我是最早听豆瓣 FM 的、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算法做得非常非常好，
对，
然后当时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我现在用网易云音乐我不用 QQ 音乐，是因为网易云音乐可以让我把我的豆瓣的记录直接导进去、
okay、
所以我觉得哦，那我不用损失一些历史数据了，我才用网易云音乐，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版权嘛，就最后反正就那什么了。然后我这朋友就说，我说那现在这个豆瓣音乐干嘛呢？他说，哇，已经完全变成一广告公司了，就是接广告，然后呢想这个广告方案，然后他们也没有签什么人了，然后也没有 IP 什么也都没有了，反正就是用豆瓣这个品牌去做广告和做活动啊，做一些冠名啊，就是参乎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这种。然后豆瓣的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巨可惜，电影也是。
对，
巨可惜，他当时的每一个频道都能出来做成一家巨牛逼的互联网公司。
是是是，
对啊，就 是,
是，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很感谢豆瓣这么克制嘛，就是到现在，你很多的，包括微博什么的，都变得非常的混乱，然后，体验比较差吧。然后国外也是一样的，变成一个，就是偷你数据，然后利用你数据，然后各种 manipulate 的工具。但是像豆瓣这样的平台它没有变，所以很多人他还是会回到那儿，把它当做一个家一样。所以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更好，就产品更好，还是有很多人感谢豆瓣没有上市。
但是其实有一种更好的形态叫饭否，就是饭否到今天还在运营，还有很多，就还有可能不少人在用饭否。
哦，是吗？
你不知道饭否？
我只知道王兴，我不知道，我很多人还在用。
这其实是有的，我身边是有人在还在用饭否的，就是因为王兴足够有钱，饭否永远不会死，他永远不会做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Okay.
对，这是一种更美好的形式存在。如果当时阿伟或者什么做了一家是吧贼赚钱的公司，豆瓣就咱也不是说放着没有用啊，当个流量入口也挺好的。
嗯
嗯，对吧？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更好的结果能够存在。还是不够努力
不是爹不够好呀那你王思聪做那个这种比较理想型的产品，就如果他想的话，那肯定
也不会啊，熊猫 TV 也没了呀，就是
因为他想把熊猫 TV 做成一公司啊，就是
对，但首先你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你一开始想好它就不赚钱，然后你想办法去用其他东西去养它，这种能活得久。对，但是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吧，就是
当然还是幻想有一天能赚钱的。
对，或者说你开始做公司，就比如我吧，对，我就是我一开始我也没想赚钱，然后我也没想怎么着，但你慢慢发现团队越来越大，然后又拿了一轮钱，然后就都是现实的，就很现实的东西嘛，你没有办法，只能就是开始做一些商业化的东西。然后但是后来我也有想，就是说我如果做一些其他业务，然后就是能够那个盈亏平衡之后，我媒体就完全不要接任何广告。
哦，
对对对，我们最近在这么努力啊，就是对对，
所以所有中立的媒体其实都需要强大的财务的支撑。
当然，而且而且强大财务支撑之后，你就不是中立媒体了，这才是最恐怖的。
那你像 WikiLeaks 这种，它比如说全是捐款，虽然也确实比较那个捐的不太够，
捐款也是一种财务支撑啊。
对啊，但是捐款是匿名的呀，它没有必要向谁低头啊。
嗯，
对啊，
还好啊，我觉得就还好啊。对，说一个咱都知道的例子，就 Green 啊，他也会虽然也是匿名捐款，但是也是各个机构大 logo 都在官网上了，就是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对吧？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你问心无愧就行了，就是你没有必要说服所有人，这真的是中立的。
OK，
但你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就是对，
那但是我就觉得今年吧，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还是挺，也不是沮丧吧，我觉得还是挺失望的，因为我两个原因，一个是确实已经快一年的时间吧，对，应该。对，因为我上一次 follow 一个，比如说我觉得很让我兴奋的这种，新的区块链的应用的方向，应该已经是在一年前了。就是我觉得这一年没有出现，这个行业没有出现任何让我觉得有创新、有意义、有值得去学习、关注、follow 或者投资它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从项目的角度上来说，所有东西都是重复的，然后。没有意义的，然后你会眼看着他死掉的这种。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人，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我国外我去 follow 一些博主，就是他是一些区块链里面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工程师，他以前会写很多他的 idea， 比如说哎哪怕他没实现，就我觉得这个能干嘛，我觉得这、
嗯、
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文档或者我做了一个小的东西，
嗯，
然后国内也有比如说像那个子弹这样的、
嗯、
他做小协议，然后他做小协议融了钱之后他还是有多一点时间在这个行业探索说我还能做点什么，他现在就已经完全离开区块链了，他回到互联网，然后他做一些纯互联网的东西，然后他区块链投资人也不问他，反正对，就是那个嗯就不关心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因为区块链就像你说这种优秀的人本来就不多，然后他们还在离开，
嗯，
而且在币价涨回来，比如说比特币哈涨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回来，骗子回来了但他们没有回来，
嗯，
这个是让我觉得挺失望的。
总有新的人就要进来嘛，对吧？我也就是我不是也是新进来的嘛，就是，对对对，一五年离开的优秀的人不也没再回来吗？
嗯，
对吧？那个，
但你不觉得这个行业比你想象的慢吗？就是
慢是因为钱太多啊，所以慢。
钱太多了，
对，
所以慢。
大家从一开始就能挣钱，所以大家就不想干事儿，所以才会慢啊、
嗯。
如果你想互联网，那就是一直到这个互联网广告才是第一个挣钱的业务，
嗯，
对吧？全、
嗯、
全球的互联网公司终于探索到一个挣钱的业务，是在网是在网站上放广告，就是对，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盈利模式、
嗯，
整个互联网都没有任何盈利模式、
嗯，
所以大家才要玩命的探索，玩命的做，对吧？
嗯、
但是这其实是我前一阵我看我一个那个朋友的微博，他有同样的观点，
嗯、
他说就是整个这个移动整个互联网或者到移动互联网。到了这个疯狂盈利的时候，它的进步其实就停止了。
嗯嗯嗯，
就是你今天在看 PC 或者说 Web，、
嗯、
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新的东西了。
嗯，
对吧？然后是移动互联网还有点新的东西，然后等到今天、
嗯、
移动互联网就开始进入疯狂盈利的时候，
嗯，
移动互联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
嗯，
对对，我觉得跟这是有关系的，就是一旦大家都能赚钱了，创新力就理所应当的下降，那明白吗？
Okay。
对，
这是很多为什么大公司越大它就越不容易创新。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肯定是，他每年就追求个10%的增长，他为啥要
追求自己的现金？投什么理财产品，投什么公司能够赚点钱就行。
对对对对，所以，嗯，
但是你怎么样去抵御你在经历这种行业低谷的时候的抑郁情绪呢？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
哦，对，想想其他的事儿
啊，因为你之前好像跟我说会看剧是吧？还有
对、
啊，看
剧，
看比较丧的剧是吗？
对，这是一种。
能不能推荐几个剧？快点！
我靠，最近哦，哎呦，那叫什么？戾气啊！这我好像去年都跟你说过。
哦，但我还没，我看了半集啊、嗯。
对，你看一下，特别的不错、
嗯。
反正看剧是一种，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看看更大的世界。
怎么看呢？
就比如我强烈要求，我因为我现在跟我女朋友住一起嘛、
嗯，
然后强烈要求就是在家里要安一个机顶盒，然后我要看新闻联播。对，
新闻联播，
我要看新闻频道，不一定是新闻联播、
哦，
我要看中央十三，就是我要看中央台新闻频道。
哦，
对对对对，就我要了解这个世界真正在发生什么。
哦，
嗯，对，然后当
我确实很久没有看，
他被迫跟我一起看，然后他也觉得，然后他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他看一段时间之后，
反正就是最就是 drama 的最娱乐的，
就是他其实觉得那些东西其实已经离自己很远了，
是是是是是
啊啊，因为他有一天问我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中国还有吃不上饭的人吗？
哦，真的，
就是对，就是
他，
你说中国还有吃不上饭的人吗？这个事儿其实挺不好回答的，你还真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吃不上饭的人。但按理说现在经济已经这样了、
嗯、
对吧，他随便到个省城，对吧，在麦当劳一坐、
嗯、
他都不会饿死，对吧，起码我可以捡点剩吃的、
嗯、
或者街边要饭，不可能有吃不上饭的人、
嗯、
就是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对中国整个这个社会这个
缺乏了解，
对，你已经缺乏了解了，你已经不知道这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是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对，
每天看新闻联播，
就也不是新闻联播，就新闻频道，新闻频道，新闻联播。
新闻频道除了新闻联播，还有什么值得看？
他每天每小时有整点新闻啊，会报道国内国外的事儿，然后甚至就是这邻里街坊的事儿，什么事儿都有，就是反正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事儿。对，然后就真的挺好的。
嗯。
然后因为其实你现在你的社交网络是越来越 偏向于你自己。对，除了一些顶级的大事，中美贸易战你能够知道，这个我们的主席我们的领导去哪儿访问了你能知道，但其实很多事除了这些之外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觉得你在关心国家大事，你觉得你在关心这个国家，你觉得你微博上 follow 的人民日报 follow 央视新闻，你就觉得你了解了，其实完全不是、
嗯、
啊，对，你会能看到你更多你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对、
yeah.
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啊、
因为我看我朋友圈，我这两天就大家那个评论哈，都是从那种哎呀什么哎呀我现在发现乌合之众这本书，就是评论香港嘛，就说我现在发现乌合之众写这本书写得很好啊，然后从这个国家经济然后政治人性去评论、
嗯、
尽管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过香港、
嗯、
你知道吧。哇塞，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多那个高级知识分子呢，
这朋友圈也
让我觉得非常魔幻，
就跟知乎语言一样了，谢腰刚下飞机一轮地上
对，确实是比较
对对、
嗯、就是可能是被互联网影响，
对，大家那个语言体系就被那个洗脑了嘛， 对吧。对，你看咱们也是没有办法，我也就是我曾经就是非常不喜欢用那个，就是我曾经在规定过自己啊，我写在自己知乎上，因为我知乎没什么人关注，我写自己知乎上，我说今年不许再说本质这个词儿，就是
本质哦，
对，我说不许再说这
互联网的本质，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本质，我这些太傻逼，你他妈知道什么本质，就是对，但是你没办法，有时候还是会脱口而出，因为你的语言体系都已经那样了，然后这个太可怕了，嗯，
我靠，
对。对，所以我觉得看看那些特别好，
本质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本质
对
这种
对香港问题的本质、
哎、
你能知道香港问题的本质，香港都不知道香港问题的本质你能知道什么香港问题的本质吗？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我也会经常看一些那种特别无意义的东西，就是那个快手啊，然后 B 站
啊，这个确实我听很多高级的人推荐过，他说他每天看快手，觉得打开他的人生。
对，我最近看了两个最多的 UP 主，就是他们在 B 站也有，快手也有，就是一个叫民工食堂。
民工食堂
就是一个南方的一个工地，然后那个、
哦、
那个大师傅每天拍自己给民工做什么饭，
哦，
然后那民工吃，就是每天都会发。
啊、
另外一个叫农民鲁智深，就是那个、
啊、农，
他一个大胡子，非常黑，然后对，然后他是一河南一个农民，然后每天在播他的生活，而他生活大部分就是今天跟二哥喝酒，明天跟三叔喝酒，
哦、
就是然后各种网友
这种会有很多粉丝。
起码我在看几万人 follow、
嗯、
然后还有很多网友会给他寄酒你知道吗，会给他寄很好的酒，特魔幻，突然就有网友给我寄了一瓶茅台飞天因为平时喝的都是那种塑料袋、
啊、
那种酒、
啊、
就特别搞笑、啊、然后就也就觉得挺有意思挺魔幻的啊、
okay.
我其实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沉迷直播，就是那、啊、就是之前看过一个斗鱼上一博主直播烤串，每天然后他一边就是直播烤串，然后那个如果闲下来跟观众聊两句，然后客人走差不多了他就坐那儿，然后把今天剩的那些东西吃一吃，然后跟观众喝酒，然后还对着镜头碰杯你知道吗，来走一个，然后我经常就跟他一起喝酒，就是晚上的时候，然后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其实我是你觉得你是见证他的成长，因为他从一开始一个没有什么人的主播、
嗯、
特别朴素，他跟他女朋友后来到他出名了、
嗯、
他跟他女朋友分手，然后抓到他女朋友出轨，然后他出轨，然后什么，然后最后这个店也不做了也黄了，他纯靠主播生活然后就一个接近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能看到他一个这个人的变化
okay,
啊！我其实 follow 好几
个当代行为艺术简直是
真的真是这样、嗯、就是他其实自己已经是一个又让他楚门世界那种感觉、
哦、
啊，就是因为不光是他自己在直播，其他平台也在曝光他，比如说他睡了女粉儿，然后不理人家女粉儿就曝光他就是有大剧场文章，就是
他楚门世界的一部分，
对对对、
嗯、
就是觉得太魔幻了，太有意思了、
嗯、
对，然后看有时候就也会看一些这种，就是在这种东西也会看很多啊，对，就是
你觉得他对你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影响吗，就是看这种极反差感极其强的
减压呀，就非常减压、啊、就是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会想、嗯、对完全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OK
啊，我也有时候跟他喝酒他哭我也哭，就是在家里
真的
对啊，就他讲述自己的那些事儿啊，然后我也就也喝酒也哭，就是他今天吃什么，然后我也会点个串在家里弄点白酒弄点啤酒跟他一起装 iPad， 就是拿杯子碰 iPad 跟他干杯什么这种，
所以是不是抖音有点像往上看然后快手往下看，因为抖音上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算法问题，就是那个 因为我之前有很多点赞都是旅游类的什么的，反正就老给我发那种 fancy 的旅游啊，什么国外的那些生活啊。
我觉得现在区分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抖音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嗯，
我也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抖音特别不真诚，就是快手比抖音要真诚很多，
嗯，
起码快手上，嗯，包括这种直播平台上的很多人是真的是一开始就是想直播一下，
嗯，
也不是为了赚大钱，他也没有想赚大钱，觉得好玩，所以很多东西会很真诚。但我觉得抖音一开始都是商业化的，
对，
都是 MCN，
对对，
然后各种博主，
而且抖音非常支持大号，就是捧那个头部流量，
对，
嗯，
这就是对，这就是软公司嘛，就是
对，因为快手之前我看苏华的那个采访，他就是故意的，他不想要这样的头部，
对，
嗯，
对对对，所以抖音起来很快，商业化做的也好，
嗯，
对，嗯，
那难道最后公司一定会赢过产品吗？这个也挺悲哀的，
哎。这要不然就是说你有足够好的盈利模式去养着这些东西吧，啊，就是饭否这种，否则就很难。
嗯，
啊，一个非常好的还能赚钱的这个不存在，因为商家跟消费者。
那比如说吧，如果今天，嗯，两家公司都上市了，
嗯，
你会去买快手的股票吗？
我都不会买吧。首先我不炒股，首先我不炒股，就炒股很差。但是如果而且炒股也对他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帮助，就是你去买他股票对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他有钱了，他就可以去继续做他的产品，啊，
钱又没在他手里，他 IPO 的时候都已经发行完了。对，你是让投机他的人赚到钱而已，
嗯，
对吧，又不是说他今天来众筹了，我可以支持一下，对吧，或者他发行新股了，我认购一下，对，
嗯，
买他股票，对，有时候把他市值推高不是什么好事。比如贾跃亭，贾跃亭他如果乐视市值就是上不去，韭菜就是不跟，对，他就老是2-3百亿市值，没准现在也挺好的，
做出来了。
当时乐视电视多好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乐视这家公司，
比小米好，我觉得，嗯，
乐视电视包括它的内容真的是，
嗯，
我特别喜欢。当时乐视音乐有很多音乐节的现场直播，
嗯，
花很大价钱 Coachella 的直播，
体育也不错，啊，
Coachella 的直播你敢信？
他买了
、哦，而且是你能直播。当然有的乐手因为比较大牌他会黑屏，就是他演那段时间是黑屏的。然后所以觉得是
Kanye West 黑屏。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但是真的非常好，然后格莱美的直播也乐视也买了，就是真的挺不错的啊。包括
就是他如果只专心把这一件事电视这件事做好，电视内容做好，
对啊，对啊，
嗯，
你现在真的没准是一家挺受人尊敬的公司，
嗯，
对，但就是哐哐哐市值哐往上涨，我靠，那你也会，我有这么多钱，我在干汽车，对对，所以就会这样，就股价高了不是啥好事啊，
嗯，
就跟创业公司一样，融资多了也不是啥好事嘛，嗯
嗯。
对，
如果我们节目的听众想要继续去关心你的生活，你看
我靠，别
什么平台，
别关心我的生活，我是特别害怕出名的一个人，不要出名。
你不是已经出名了吗？
我出名是我出什么名？没有啊，你没看我出去就是如果有一些不得不参加的活动，我那个头像都是我那个呆呆兽，我都不会放真人，
嗯，但你用的真名啊，就是其实很多，哎，这很有意思，其实很多区块链里面人都是用就是艺名，就是随便起个名字。
我跟区块链没关系，我觉得真名是可以，但是我不想出名，就是你可以找到我，但是我不会主动，但我特别不想出名，
嗯，
出名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儿，而且就是我做，
嗯，
应该是我在做那个春晚大会之后，不是就投了春晚大会之后，
嗯，
我就把微博清空了，就是把微博的名字都换成那种条形码，就是L 的小写跟 I 的大写，
哦，
就都是棍儿吧，换成条形码，就因为这样大家搜不到，因为你不知道是多少个 L 多少个 I，
哦，为什么呢？这
因为我怕我说的一些言论被人抓出来。啊，对，
那你不是还有知乎吗？
知乎也是匿名的，你不知道我是叫什么。
哦，
对对对，
okay，
你看你没关，你没有关注。
不，我要搜一下说什么春晚大会是电视的未来。
不，我两个号，那是另外一个号发的。
哦，两个号。
那，嗯，当然了，我靠。
哦，
对对，除非知乎把我卖了，那也不是也不会卖我一个小人物。对，我就把社交网络都匿名，我觉得不好，而且。就是微信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3000-7000可见这种，然后后来是因为已经充斥满了，就是半年内，就是我选半年可见已经充斥满了公司的内容了，我才开成半年可见。你现在去我的朋友圈基本上全是公司的内容，没有什么个人的表达。
你是因为注重隐私吗？
我不是注重隐私，我害怕舆论。
害怕舆论？
对，因为今天这是一个，
嗯，
随时有可能因为你之前发的任何一个东西就被拉出来暴打一顿的。对，
对，
这么一个时代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聊的这些内容，如果比如五年之后你是一个大佬了，
嗯，
这些都是你很危险的东西，
嗯，
对，
对，
而且你删不掉了，它是个数据啊，你删不掉了，总有人会拿走或存下来或怎么着的。
对，
对，其实你到你可能到五年之后，你比如你百亿身家、千亿身家了，你要花几十亿去删今天这段音频，因为咱们谈了香港，
嗯，
谈了一些东西，或者谈了李老师，
嗯，
或者谈了什么，对，很不值得呀，啊，对，对，所以我今天来录也是很大勇气。
谢谢。没有，因为我今天刚刚在群里讨论一个问题，
嗯，
也不是哪个，就是哪个反正群友吧，就是他说什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然后你删，就他就问大家说怎么删掉之前自己的记录。我说应该还是可以删掉吧，比如刘强东，他是就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删掉。
那只是在舆论层面删掉。
哦，
对，舆论就是大家不讨论这件事儿，但不代表大家不知道。
大家还记得。
一旦之后你再出什么事儿，大家还都是会从头翻出来的。
嗯，
没有人能删掉记忆，国家删掉人。
我觉得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会保留今天的音频，因为你以后成了百亿山刀，我可以来要挟你。
威胁我。
对对对对，这是我赚钱的方式，这是我盈利模式的本质。
去选一些比较靠谱的人，然后去跟他们聊危险话题。对，
哎，这就是一种那个风险投资啊，就是你就是牛逼之前，咱们呢先做朋友，也留下一些证据，至少以后你不能拒绝我。对对
对对，
嗯，
对，是。
很好，
这跟那个胡舒立跟习主席是一样
啊。
对，习主席在厦门当副市长的时候，胡舒立是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哦，
然后一路跟到现在。对，所以这就才是他地位为什么正。对，
好，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为我所做的事情找到了商业模式的本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踮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自私自利资本主义，要食死命拢无值钱，观赏交结乌金利益。看到这个自私的世界，什么代志拢用金钱来看待。你一连自写在后壁顶，大汉了后金钱才是第一。我想要反抗啦，我想要来革命。用我的歌声唱到世界的无公平，我想要真理，我想要和平，用正义的反抗换来自由的愿望，拿出咱的正义，勇敢站起来抗争，为着世界和平啦，牺牲生命来完成，拿出咱的良心。看待苦难的人民，为着生活的安